人来。
认真的 Mila Shawn、The ML Bear、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不要破梗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对对，
哦，今天台风的日子呢，我们熊熊那个告别最后一次出现，近期最后一次出现，无限期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来疯。对啊，因为要好好去念念书了，这样子。嗯，那个不过今天在台风的日子，不是台风杀过来，我们是对面的女孩杀过来。对，对面什么女孩杀过来呢？
疯子女孩杀过来。
疯子女孩杀过来，来自北京的黄璐嘛？
对，
是北京吗？
老家在四川。
哦，对对对，
现在北京。
四川，四川。嗯，对啊，你四川人啊？
就是，你咋个晓得嘞？
四川，四川啥地方嘞？
成都，
成都，哦，成都女孩黄璐。那么呢，这次呢，主演了，算是我们台湾电影吗？
对，台湾片。嗯，
对面的女孩杀过来，所以你是女主角。
对，
男主角是谁呢？
张书豪。
跟张书豪谈恋爱。
嗯。
哦、OK。那个我们熊熊很爱这部电影，
就是我那时候在金马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声音还没有完全弄好，嗯，那我觉得导演就非常的努力把它调得非常的好。那后来我在第二次看的时候发现啊，那个就是完全的改观，这样子，就本来是70分的话现在是100分这样。
哦，100分。
对，我觉得很棒，就是可能是我今年看过最好看的国片。
这也差距太大。
哦，最好看的国片。
因为有时候就
是，但是我觉得故事很老套耶。
对，但是柔姐一定要看过，一定要看过才知道，因为导演处理的非常的不落俗套，就是尤其是有一些他们即兴的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哦，对，光看故事会觉得很老套。
对对对，
没有，因为这个故事好像已经有不少的国片已经尝试过了，就是有大陆的人来台湾啊，
对对，可是
然后碰到一个台湾人啊，然后怎么样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啊？
对对对对对，
某这个，
我觉得他厉害的地方就是那个台词，
台湾那个台湾公路电影，就是或者为了吸收大陆资金而拍的公路电影。
没有没有没有，这部不
是，这个跟之前都不一样。
对，我觉得他台词非常的厉害，然后像譬如说像黄璐在那个中正纪念堂里面的那个即兴表演啊，你唱那个歌叫
什么，我爱北京天安门。
对对对，他们就是真的就杀进去拍这样子，然后当场的那个观众的反应都是即兴的，然后效果非常的好。那尤其张书豪一开始的模样跟后来其实差蛮多的。然后除了就是黄璐他就是代表奶奶过来这边寻亲之外，其实也有 touch 到，就是说在寻亲的过程当中其实有 touch 到我们这边的譬如说老兵的现况啊，然后张书豪自己本身跟父亲啊也有一些误解什么的。那那个地方，
那张书豪是演什么呢？
他就是演一个
公务员，是不是？
就是他在撰写有关两岸的东西的，所以他很需要一个。
对对，他是个公务员嘛，还在政府机
关上班。
在
新北市里面上班，对。
哦、OK。
我们两个互相利用。我要找人，他要帮让我帮他写，所以他其实一开始不太喜欢我，但是因为他要有求于我，所以就我们两个没有办法就一在一起，但是慢慢就。嗯，越来越有好感啦，然后就有一些化学反应啦。
哦、OK， 所以这个电影是什么时候来台湾拍的？
就是
你上次我们一起去唱歌那时候吗？
你上次看我金发是吧？
对啊对啊、
哦、
我就说你这个样子好像变了。
那另外一部电影、
哦、那是另外一部哦，
陈鸿一的。
对
对，之后会还会上映。
对对，那到明年去了。
Okay. 所以那个时候是拍陈鸿一，然后
对对，
然后但是这已经拍完了是不是？
嗯，这个是去年4月份拍的。
哦，OK， 我们唱歌是什么时候啊？ 我都忘了，是今年吗？
今年年初的时候，
过年以后吧。
对对对对。
OK， 所以这是去年那个时候来台湾多久呢？
去年来了两个月。
他陆陆续续啦，对。
对，
嗯，来了两个月，就你怎么一个这个成都姑娘来，已经来台湾拍了好几部台湾电影了。
对啊，
这怎么回事？
还有一部不算台湾电影，但是也是在台湾拍的，所以加起来在台湾拍了三部。
怎么跟台湾这么有缘呢？另外一部是什么？
另外一部是一个荷兰导演，然后跟陆怡静还有吴鹏凤一起拍。
哦，
叫云的样子吗？
Okay, 云的模样、
哦。云的模样。
嗯，所以也是就是发生在台湾。
对对。
那个导演很爱台湾这样子。
哦、嗯嗯。哦，导演很爱台湾。嗯嗯。荷兰导演，嗯，对啊，那你总共你已经拍了几部电影了？
你说所有吗？
对，
所有有12部了。
12部，嗯，12部电影有3部电影就是在台湾拍的。
对呀，
对啊，这怎么回事呢？
这有缘呐、啊。
对，而且他很妙，他就是说，他到外国去，譬如说参展，第一部那个
盲山，
对，去参展，然后就认识了外国的导演，嗯，所以他其实跟外国导演也很有缘，嗯哼，甚至有到杜拜去拍戏，
就每个国家基本上都跑遍，除了非洲，
哦，
非洲和南美洲，
所以12部电影里面有很多很多不是大陆的电影，是不是？
对对，有在泰国拍的，有新加坡，有斯里兰卡，英国，
后面还要再拍法国导演的电影吗？
之后去巴黎拍一个泰国导演。
所以你开始拍戏是什么？是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吗？
对，第一部戏就是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拍的，
就还在学校的时候。
哦，盲山吗？
嗯，对。
OK， 盲山那个饰演被拐卖的大学生，对不对？
对，
完全是你的真实身份，对不对？
啊，不是真实身份，
大学生啦。
哦，对，大学生是
大学生，
但是其实也不太一样，就被卖到山里，然后就像村妇一样，最后变
压寨夫人这样子。
所以我之前都拍的很愁苦，然后文艺片比较多。那这次第一次尝试爱情喜剧，我也蛮开心的。我一直想拍一个漂漂亮亮、开开心心，然后全家人可以一起看的电影。就我妈之前对我的愿望，因为我拍的被拐卖，我妈看着很惨呐、啊，别人看的都很揪心，我妈更痛苦。然后那个中国姑娘也是一个人孤苦伶仃漂流在英国这样，所以这次终于翻身了。
哦，中国姑娘也是这样。哦 ，OK。
她说文艺片就是艺术片啦、啊。
所以你现在，
对对对，
你现在已经毕业。
我07年毕业。
哦，07年毕业，
六年了，
所以六年拍了12部电影。
对，
哦、oh, ，OK。
他的同学是那个柔姐也有看过，刚才《
甄嬛传》。
对，《甄嬛传》的男主角，《
甄嬛传》里面一个叫李东学的。
哦，李东学啊，
对
啊，同班同学，
同班同学，他好帅耶！
啊，不觉得？
李东学不是就是王爷那个卧冰？
对，王爷
啊，嗯。他就是那个
可能大家都
最爱甄嬛的那个，
对对对，大家都太熟了，所以看不觉得有很帅，就觉得他人还挺好。
他人挺好的吗？
对，他有帮我们录那个对面女孩杀过来的推荐。
哦、嗯、不让他客串一脚。
那个拍的时候他不在啊。
哦 ,OK, 所以那个李东学是你的是蛮好的同学吗？
嗯，还不错。之后大家一直有联系。然后之前因为他拍电视剧比较多嘛，嗯、然后他都说：“哎呀，黄璐，我好羡慕你，到处各个地方拍电影啊。”不过他现在也拍很多电影了，开始
在大陆那边。嗯，
对对，嗯
嗯。哦、，OK， 因为他大概最熟的就是那几个影视基地，对不对？
对，横店，
横店，对啊，他大概只认得横店。
对。
哦 ，OK， 李东学，那李东学女朋友是谁呢？
哎，谁知道？
好像传过什么绯闻，但我也不知道他女朋友是谁。
在学校里的时候呢？
学校里也没不知道是谁。
没有吗？
应该有，但不是学生。
你们北京电影学院一年有多少个？
一年有多少个学生？
同学，嗯，
30个。
哦，30个、啊。
嗯，竞争很激烈。
哦，你们那一年只有30个？
每年都只有30个，本科生30个，然后加上大专。大概有200个吧。
什么是大专本科？
大专就是专科，本科是4年，专科是2年。
哦哦，有专科可以只念2年的。
对对对，
那就不是大学生了。
大专
身份证应该不一样吧？
对对，
毕业证书不一样。
嗯哦嗯哦 ，OK， 所以每年只有30个。
对，每年大概
念电影系。 那你那时候念书的时候怎么啊、哦？表演系吗？嗯，所以表演系只有30个人。那你那时候念书的时候怎么去演电影呢？就暑假的时候吗？
念书你上学的时候也可以去啊，就跟学校请假。
哦、嗯、OK， 你看我们熊就不会这个，没办法。
他都为了要去上学才
我又不会演戏。
不是，我说你也可以请假来人来继续来人来疯啊，你只好拱手让。
你就不打电话给我校长、啊、
你就只好拱手让人了。
哎，对啊，你为什么不能
我们不要做
下课再来，
我们不要做这种乱关心的事情，
等一下出事的。
那个对啊，所以你看他就没有你灵光。OK， 所以那你现在的经纪公司是不是大陆的、啊、
我现在啊、对，有一个法国的公司。
有一个法国公司，
对，然后台湾这边也在，我们在聊有一个还蛮不错的经纪人，我们正在进一步发展
中、哦、我以为是个美国公司。没有，美国公司已经没了。
哦，美国公司之前的，对，
哦，是之前的，
对对对。
哦 OK， 这美国公司他怎么样签一个，他怎么样帮你找大陆的电影呢？或者他专门帮你找外国电影就是了？
就没找，
就没找。所以因此现在换了。
对，
现在要换了。OK， 那个，所以对面的女孩杀过来，所以你就是那个杀过来的女孩。
嗯，
那么导演是第一次当导演，
导演第一次拍长片。
哦，第一次拍长片。
他是 NYU 毕业的。
哦 ，OK， 所以你们是怎么，就是拍这部电影认识的吗？还是、
这个还跟我纽约的经纪人有关。
哦，
因为他们是 NYU 嘛，然后我经纪人认识他同学，然后当时他们三个同学要一起在上海拍一部片子。
嗯，
然后他同学当导演，然后他同学就找到我，他是美国人。
嗯，
然后我经纪人介绍之后就说，哎 ，NYU 的学生要在上海拍，然后大家帮忙这样。嗯，然后我就去了，拍了，就认识他们了。然后当时谢俊逸是做他的灯光。
哦，
嗯，
就一开始同学互相帮忙了。
嗯，
对，就可能我这次当摄影、嗯、下次当灯光。
对对，然后当时我的那个导演 Jordan 他这次就是这部片的摄影。
哦，
嗯，
哦，这部片的摄影。
对，
他摄影蛮不错的哦。嗯，
怎么样不错法？影评人弥勒
说，就是说导演他其实很爱那种比较自然的那种拍法、
嗯、
Steadicam 的，然后就是用一镜到底的拍法，所以很多地方他们虽然也许同一个镜头拍了好几次，但是都是让他们就是去发挥，
而且他对色彩方面也有
要求，这样
特别就是每一场都用一种特别的滤镜，每一个镜头前面都放了特别的滤镜，然后出来的颜色就不会那么立、oh. 像有点像胶片的感觉、oh.
对对对，
整部电影看起来很 Lomo 吗？
嗯，
的意思吗？
Lomo 没有，还蛮有，
没有，我觉得最后出来的那个效果非常好，就是、嗯、很有那个胶卷的那个 feel 这样子。
嗯，
对，这是很多可能第一次拍片的导演比较不会去注意的地方，那我觉得他就是调得非常的好，那尤其最后那个声音整个调过之后啊，我觉得那个效果非常非常好，我非常喜欢欸。嗯，而且其实
有，那是因为你跟黄璐这么好吧？
没有没有，不是，
他就是因为看过那个片子，
因为第一次我就是看了第一次
才
认
识
他
的。
对，因为我本来、
哦、之前都不认识我，
我本来在跟我旁边的人在讲那个电影的、什么地方不好不好，然后一回头，哎，女主角就坐在后面，我吓一跳，这样子。
就去年，对，去年金马影展放映的时候，我们才认识，
对对，
就因为这部片子才认识。
那时候是受邀请的，
哦、
对。
所以说不是因为他跟我好才推荐这部电影，是因为他喜欢这部电影才认识我，然后才
我觉得啦，就是说就是整年这样子看下来啊，其实今年刚好是金马五十嘛，
嗯，
然后我不是之前已经有先讲过了吗？
嗯，
而且
这部电影有去报金马奖吗？
有啊
有
啊有
啊有啊
有
，OK
有有，
嗯
嗯，那目前
十月一号才知道结果，
对，名单还没公布
，OK。嗯，
对，我觉得蛮有希望，导演新人奖然后女主角我觉得都有希望、
哦、
那其实舒豪演戏上面我觉得也是有蛮大突破的。对，
他之前演了什么电影
啊？舒豪有男朋友女朋友啊，里面那个很娘的角色啊，
有一天
然后转山啊，
哦 OK，
对对对，
好，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有一天他也有演，不过柔姐很讨厌那部电影，就是、
哦、
有一天我有看吗？
你有看啊，就是那个男主角很丑的那部，
在金门。
哦，难怪我完全不记得我看过这部电影了。 就是
哎、欸，有一天是那个谁，那个侯继然的，
侯继然啊，
哦，我讲错了，
是啊，就是
侯导重新帮他剪过的那一部。
对啊，就是金门啊，就是去
金门
当兵，在那个轮船上面啊，
然后做梦、
啊、
做梦啊
那些，
我觉得
我最受不了的类型、那种类型电影。
我觉得后来书豪就是经过的那个男朋友女朋友之后，就是蛮大的突破的，因为他个人以前没有演过那么娘的角色，然后就是会觉得他也因为那部片得到台北电影节的最佳男配角嘛。
不，你说他长什么样子我不是太清楚，你知道吗？有了，对，我看到海报的样子，但是我还是觉得
而且因为他现在
他的样子到底
还有人说像黄晓明，
他现在因为人在当兵啊，然后我那天啊就是透过某种关系这样、特别请他录了一段给我们人来疯的祝福，这样子跟大家讲讲话，因为他完全不能配合宣传。
中广人来疯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张书豪。因为一些原因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跟上一些宣传，觉得非常可惜。但是呢，我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好好宣传这部片子，因为我非常喜欢。那这部片子在9月27号就会在各大电影院上映，希望各位听友呢能够去支持我们哦。然后这部片子呢，我拍得非常开心，过程中跟黄璐啊，还有导演谢君毅，就是都会有非常多很特别、很疯狂，然后很即兴的一些互动跟火花，然后。这部片子呢算是爱情喜剧片，可是看完之后还是有一些亲情的感动在里面，然后呈现一些表现一些就是男女之间就是在从完全不认识，然后个性完全不一样，到最后有了暧昧的这种情愫，那个过程是非常有趣、非常好玩也非常美妙的。然后我相信大家在看的过程中也会跟着我们两个就慢慢摸索彼此，然后认识彼此的这段过程会得到很多的共鸣，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妹妹这是汉克宝宝的胖胖给你吃，我不要。好吃的那个面你要不要吃？
我不要。
爸爸妹妹说她不吃，通通给我吃，
我不要。
汉克宝宝的饭饭最好吃，电话是29512351。
全国唯一公开厨房作业的宝宝副食，汉克宝宝，29512351。
也想吃吗？一定要打来哦。
我不要。
经济不景气，竞争靠实力，表达、沟通、简报、提案是现今职场必要能力。话说不好，忙到死也不讨好，说话能深入人心，就能生财有道。中广培训班班爆满，好评推出周末讲座，让求知若渴的你轻松走入知识讲堂。由我王建安及金维纯、夏运芬、唐崇达、周振宇等各界名家10月周末与您面对面。
每堂课费用500元，报名2堂以上还享有8折优惠。报名请上中广网站中广知识讲堂，或打电话02-2500-5566查询。
小姐，我买这支旗舰机皇有没有特别的优惠啊？
那再送你一台名牌平板。
哇，真的吗？这么好、
哦、是台湾大哥大大小双赢专案限时优惠，9月底前买旗舰机皇就送华硕或华为平板2选1，搭配指定专案再送2500分钟广内通话，起码最高还送4800元国内通话费哦。
哇，台湾大哥大大小双赢专案真的超划算，
欢迎光临买凤。
The ML Bear，
认真的 Mila Shawn，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不要破梗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对对，
哦、oh, ，今天对面的女孩杀过来，所以我们 Mila Shawn 非常推崇这部电影，她拒给5只熊，而且说她是本年度看的最好看的台湾电影。
啊、因为我觉得虽然导演他是第一次拍长片哦，可是。我后来有上网去看了他一些早期的作品，其实每一部都非常的成熟啊、哦。 那虽然是那时候可能为了 for 这个功课或什么，就像这部它其实是毕业制作嘛，可是我觉得完全不输那个就是已经拍戏拍很久的一些导演。那尤其是他的脚本的编写，我觉得是非常的精彩啊！我觉得，应该在金马奖的这个脚本上面，应该会获得某一些提名这样子。
哦 ，OK，那娱乐熊，你来预测一下吧，你认为对面的女孩杀过来会入围？
哇，
应该
入围哪几项？
应该新人奖吧，导演最佳新人啊，然后最佳女主角。
最佳新人不是演员奖，不是演员是
有最佳新人，有最佳新导演
，
最佳新导演。
对，这是前两年开始加的。
哦 ，OK，
对对对。
所以你预测弥勒熊的熊预测
就新导演、最佳女主角
啊，最佳女主角
还有最佳脚本，
最佳脚本。
那我觉得张书豪其实也有可能，但是要看就是评审买不买账这样子。
作曲。
作不是作曲，我
不是我说作曲也有可能。
他是叫我预测，不是叫你预测，你不要紧张。
好，我们看谁比较准好了。
好，输了请我吃烧肉。
那个
他一直吵着要吃那个中秋烤肉，这样。
对呀、啊，我没有吃过中秋烤肉。
大陆没有在中秋烤肉。
对，我就很兴奋。你说路边有人烤肉的话，算我一个。
OK， 这四天你都可以继续烤下去，随时都有烤肉可以吃。那个 OK， 所以熊熊已经预测了。
嗯，我觉得我自己非常喜欢。然后像那个蓝主蔚老师，他也写了一篇啊，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好。他前面其实他的想法就跟柔姐一样，就是说很老梗，可是等他看完以后，他大吃一惊这样。
哦，
嗯
，OK， 所以可见导演去念 NYU 还是没有白花，没有白花
学费的。现在是 NYU 广告时间，第一，
那个纽约大学的那个电影学院的学费也不便宜
啊、哦，对，挺贵的。
是的，所以可见很值得。那个，所以这个应该是今年最期待的这个台湾爱情喜剧。然后居然是我们蓝色大门导演易智言最新监制的电影，他担任监制。
嗯，对，他其实一直是我蛮喜欢的导演。我高中的时候看蓝色大门就很喜欢，觉得是最好的青春片。
嗯，
没想到多年以后，我的偶像成为我这部电影的监制。我会感到很开心。
哦、OK， 那个他有来监制吗？应该还好，他蛮放手。
有啊，他还给了很多意见的。
哦，真的吗？嗯、
没有，因为他也是张书豪的那个经纪人。
对
对。
哦，
对对对。
Okay. 所以算是那个，算是替这个。算是，
然后电影那个
张书豪量身打造这部电影，
嗯，
其实也不
是，就
是
interview 的时候，其实有选过一些演员这样子，对。那书豪有提到
什么叫 interview？ 没有人叫
interview，、
哦、
不是
interview，
不然叫什么？
叫 casting，
casting， 对 casting。
哎，我要去念电影的，也要去念电影的人，连这种词都。
好啦好啦，
你这样子如何与那个
国际
影评人交流呢？
翻译带翻译
没有，然后就是其实黄璐他自己本身也是制片，对，
不是制片啦，出品人啦
啊，出品人
哦，你是出品人啊，
嗯，
哇，你出了多少钱？
我没出钱，但是我有找人，有一点点啦，很少一部分。
什么意思？
就是、
你为什么资格可以当出品人？
因为当时拍的时候资金也比较紧张嘛、然后就找了一个艺术家，他很喜欢台湾的电影，然后他愿意就是出一些钱，这样，
那应该是
帮助我完成。
那应该是他是出品人啊。
嗯，但是他也不愿意
出面吗？
对 对, 对。
哦，真的吗？所以你不能透露他的名字。他应该是一个大陆很知名的艺术家，是不是？
对对对，
大艺术家。
对，
但是你不能讲他是谁。
他也不愿意太出风头，他觉得那样会别人觉得是不是出风头这样。但他很支持年轻的艺术家，包括新的导演，他自己很喜欢台湾，
就爱才这样子。
对、
哦，
因为他之前的画，第一次也是在台湾卖得很好。对，之前从没有名到有名，是第一次台湾人比较欣赏他。
所以他是个北京的画家吗？
嗯，反正就大陆的，嗯。
大陆的哦、OK， 我好好奇哦，男的还是女的？应该是男的，对不对？哦，所以他就把出品人让给你做就对了。
没有啊，因为还有我们有一些找就是资料啊这些，反正大概是从一开始吧就有参与这部电影的一些后面的工作。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我是台中女中许慧德，今年学测繁星计划以75积分考上台大医学系。当初升高中时，我选择升学王，主要是因为升学王能让我有效掌握时间，完成依我的进度规划全科课程，让我高中三年轻松学习，成效倍增。我很庆幸在制胜的关键时刻，我选择了升学王。
我是谢正武，衷心推荐升学王国高中行动学习系统。
0809-015-288。
我心爱属我的人，你怎样离开阮的身边？心爱的，紧转来。
桂冠火锅料。
我是赵婷，4000块可以买双鞋，还可以做什么？让一位小朋友吃一整学期的早餐。根据内政部儿童局统计，台湾有多达36万个儿童生活在中低收入家庭，迎接他们的是每一天挨饿的早晨。和我一起照护受饥儿，停止饥饿危机。世界和平会捐款专线02-2552-8828，02-2552-8828。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麦克风，我喜欢在广播中交朋友。我是 DJ Ken 吴建衡，我在 I Like Radio。
嫦娥，拜拜！
哎，玉兔，中秋节你不留在月球陪我，要去哪？
我要去六福村呢、啊。六福村欢庆中秋节，9月19到22号，连续假期，属兔通通免费耶！
哎，我也属兔哎，一起去玩吧！哟
耶！泳装记得带着，六福水乐园也适用哦。
六福村。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铃声 ，I like radio。
人来疯，人来疯。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认真的 Mila Shawn，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不要破梗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对对，
哦，今天对面的女孩杀过来，女主角黄璐在这里，这是 Mila Shawn 今年度的最新好友。
那去年就认识的，
对啊，
对对对。
哦，去年就认识。
什么叫今年最新好友？他每年都有一个好友嘛。
他经常在路上捡到很多的新好友。
哦，路上看来你是很会交朋友。
对。
罗姐在亏我，你不要不要。不要
那个，他常常捡来很多好朋友。那个 ，OK， 所以对面的女孩杀过来，他们说呛辣程度更胜于我的野蛮女友哎。
可能就有更敏感的地方吧。
有没有来一句这样，姐？
什么是更敏感的地方？
就比如说我在中正纪念堂唱《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样桥段。
哦，
没有，其实就是说，表面上是一个爱情故事啦。对，就是说，就三代的爱情故事。可是，导演其实有在里面安插了一些政治的意涵在里面。那我觉得就是看个人的感受。然后基本上就是这部片啊，从头到尾啊，几乎笑声不断。
嗯，
对，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他自己喜欢的那个段落去笑这样子。
哦，
对啊，我觉得这是最厉害的地方。
OK， 嗯，所以我们熊熊要来预测一下票房吗？
票房哦，因为它的上映的院线不会，那这个戏院没有很多。
嗯哼，
对对对，我觉得导演他们也都非常的低调保守啦，对。也不要给他们太大压力
哦，不要给他们太大压力。
但是这个电影本身，我觉得会是导演的代表作之一。就尽管是他第一部，我觉得拍得很好
哦。
对，因为很多导演，你从他的第一部就可以看到他的将来啊，这是可以。
你刚才说什么？
没有
李安的风范。
嗯，对，我觉得就是很，就是说他的那种普遍性跟他的娱乐性，
嗯，
其实很有李安的味道
哦。
但是呢，我觉得脚本的编写上面其实非常的严谨，环环相扣，这是。 我不知道导演他自己本身就是对这个编剧上面他应该钻研的相当的就是努力非常的多啦、
OK 所以就是导演同样也是编剧嘛，对不对？
对对对、
OK 所以第一次导剧情片就没有这种，因为很多很多第一部电影你看了人就会不会再想看他的第二部电影了。
我反而回去找他的短片，我觉得他的短片也相当厉害，像辫子啊，然后在新加坡拍的那个短片，
嗯哼，
还有甚至于帮那个就是学校作业帮那个黄璐拍的广告，口红广告，我觉得都蛮厉害的。
哦，什么是学是谁的学校作业？是黄璐的学校作业，还是导演的学校？
是导演
哦，导演的学校作业。
对对对，
哦 ，OK。嗯，那
而且如果有机会可以看一下这样、
OK 所以黄璐已经来了台湾好多次了，
去年五次，
去
年
五
次。
哦哦 OK，
你们最喜欢吃什么？
所以那
最喜欢吃胡椒虾。
哦，胡椒虾。
嗯，
哦 OK， 那个所以来到台湾就是为了拍电影嘛，但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可以讲吗？
嗯，来台湾每次都是有工作，其实、
哦、
第一
次
就是拍云的模样、
嗯、
第二次是拍这个对面女孩杀过来、
嗯、
第三次是来补录声音跟补拍，然后第四次是金马影展，第五次台北电影展，然后还有陈鸿一这个、
哦、
反正每次来都有工作。
哦 OK、嗯、那你现在家在哪里呢？是在北京还是成都？
家在北京。
哦，家在北京、嗯、OK， 所以你的根据地是北京。
对，
但是感觉你的根据地好像是台湾的、
啊、对，去年好像在北京待的时间比较少。去年加在一起五次，大概一共有七个月在台湾，
哦，
三个月在欧洲，两个月在北京。
所以把你丢在那个台北的路边不会丢掉就对
了？当然不会丢掉，完全自如。
现在已经很熟了。
嗯，
可以一个人行
捷运啊那些都会
早就可以了。
没有没有，不需要人陪了。
不需要。
哦、oh, OK，
有时候还有人找我问路呢。
哦、
oh, 然后我一告诉
你，不要跟他讲错了。
所以你现在对台北已经跟北京一样熟了。
对对，可能北京还有时候回去会去忽然觉得
样子变了、
哎、好新鲜呐、
啊、样子变了。
对
哦、
oh. 太久没在北京了。
嗯
嗯，那你自己这个，你有兄弟姐妹吗？还是
没有？哎、欸，
没有啊。只不过你有大陆、啊哦、大陆一胎化。
对啊，
罗姐忘记了。
大部分的人
上次好像就问过了，
大部分人都没有兄弟姐妹，对不对？
嗯。
然后你爸爸好像是核能专家啊。
对啊。
哦，
是物理研究所的。我姥姥也是。
你姥姥也是啊？嗯、
他奶奶是发明那个。
姥姥是外婆。
外婆。对对对。
外婆
是
姥姥。
中国第一个原子弹爆炸成功就是他们研究的。
哦，好伟大哦，女科学家，
埋名
女科学家，
对，
哦 ，OK， 那你可以来台湾吗？这个原子弹应该是要拿来对付我们的。
可是我又没有研究，
你姥姥，所以你姥姥，然后就你姥姥帮你妈相了这个女婿，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你爹，
对，
你看我多会，我多知道啊，
嘿嘿，
是不是？
对，
就是当年你爹一定也是那个核武所的一个。
高材生，
热情小伙，年轻小伙子。是
当时我记得我说，妈你为啥要选他、欸、然后他说哦，因为每次去看他说他都在家里看书，显得很有文化，然后很爱学习的样子。
但是你妈妈并没有走上科学之路吗？
嗯，我妈妈就做一般的工作，在办公室里面吧。
在办公室里面、嗯、OK， 哇，核物理研究所，四川核物理研究所这是在哪里呢？
其实他本来在北京，然后搬到四川乐山。
乐山，哦，对，乐山，乐山，乐山。
所以我是出生在乐山的。
乐山也是一个什么基地？他们说乐山是什么？
是一个基地啊？
不，就是
乐山大佛吗？
乐山大佛，但他们就是每一个城市不是都有一个名字吗？嗯、或者什么？乐山是什么？
我们那个是585代号。
585是什么？哦，
就是那个核、
okay、
核物理研究所的代号。
和对，因为这个是文革前后，是什么时候？就是他大哦，觉得苏联要打过来了，所以要把很多重要的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是为什么要，反正都要转到这种偏远一点的地方去。
对对
对
对对 对, 对，就是以为那个俄国人要打来了还是怎么样？
他
所以把很多重要的工厂啊，
对对，
重要的这个研究基地，对
对。
OK， 所以你是在乐山生的？
对，生，然后之后再去成都，我们有。 那个院子有搬到成都去。
你说这个核物理研究所是不是？
其实只是就是办公室跟人啊这些，但是基地还是在乐山那边。
哦，基地还是在乐山。嗯、但是你们几岁？你几岁时候到了家里搬到了成都？
五岁。
哦，五岁就到了成都、嗯。
电影里面的场景也有特别拉到大陆那边去拍。
大陆哪里、啊？
对，也有在北京拍。
所以虽然是小品，其实蛮讲究的。哦、
嗯。哦 ，OK。所以这个电影总共花这个出品人，请问出品人这部电影的成本是多少呢？
这个啊，可以讲吗？
大概是花了多少钱？
有几千万台币了。
几千万台币。
对
，OK。所以你最后在紧要关头的时候还要去帮忙找钱，所以可见你跟导演的关系非常不一般，对不对？
我们有认识三年多了，然后跟摄影师也是，大家都是患难好友，
只是患难好友而已。
对对。
哦，我们只能说是患难好友，是不是？
本来就患难好友，不然干嘛？
患难好友应该那个其他的就是，我们就停在患难好友嘛。
而且我觉得这个片子也很有意思，我从来没拍过喜剧这种浪漫爱情剧的。之前我也想打破一下形象吧，之前都是演得很愁苦的那种，没有拍过这种特别都市爱情的、啊
嗯、好笑的这样子。
对、
嗯、OK， 都市爱情，对面的女孩杀过来。
月到中秋分外圆，满堂和乐子孙闲，珍惜千代甜，莫忘祖宗言，积德造福万万年。
祭祀工业的专家千代甜关心您，祝您中秋团圆，阖家平安。千代甜专业有效率，03-658-8804，03-658-8804。
品玉方健康养生最首选，燕窝、冬虫夏草、玫瑰珍珠粉、奇异果酵素，给您御赐的良方。美丽智胜关键，健康乐活养生，优惠请洽品玉方，0800-000-262，0800-000-262。
什么？十月份电费又要涨？
主人，请不要担心，省电交给我，我是精工牌光控开饮机，有保温断热设计，会自动休眠，省电最高达43%，绝对省电 No.1。
太聪明了！
而且即日起到10月31号，买精工牌光控开饮机就送滤芯，不止聪明，还很贴心吧？呵呵，还不快带我回家？
精工牌会自动帮你省电的开饮机，省电够好的，抗涨有道理。
爱自己，你懂得如何真正的爱自己吗？
为什么我一直期待对的人出现，却始终未能如愿？
与其向外寻找爱，不如向内去除爱的障碍。吴若权最新出版《向宇宙召唤幸福：灵魂疗愈的旅程》，皇冠出版邀您一起出发，向宇宙召唤幸福。
The ML Bear，
认真的 Mila Shawn，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The ML Bear，
不要破梗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对对，
对面的女孩杀过来。今天 Mila Shawn 非常推荐这一部电影，这个是她这个告别人来疯去上学之前最热爱的电影，是这样吗？可以这样说吗？
嗯，其实后面除非那个侯孝贤跟蔡明亮导演的电影要上映，不然
你告别人来疯那些、啊、那个是不是后来那已经告别了，我们就不知道
了。不是，我是说今年啊，你说今年嘛，
我说你 现在告别人来疯之前、最推崇的电影，
我觉得应该
就是这部对面的女孩杀过来，
而且甚至于我觉得啊，就是他应该可以代表我们台湾去参加那个奥斯卡外语片这样子。
哦，
对，
但是他们已经选了那个
失魂，对，
失魂，对啊，
应该也不会入选啦。
哦 ，OK，
没，反正台湾就是，其实评审都柔姐也知道，有时候评审的品味会影响到那个结果嘛，对啊，
OK，
嗯，
所以我们希望那个熊熊书念出来以后，他可以担任那个台湾选 奥斯卡。
那时候我已经五十几岁了，
那德高望重、啊、
差不多了，
德高望重、啊、
已经差不多了，已经差不多了，
你暴露年龄了，
你就可以、那个、你就可以选，
一半都进棺材了。
你觉得比较可以代表台湾的电影去参加那个
只手难回天的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OK， 所以对面的女孩杀过来，
导演非常看好她啦。嗯，
你非常看好我
对她的发展性。
谢俊毅导演，
对对对。
OK， 然后当然这个黄璐也很会演戏，我们很期待看到黄璐这部电影哦。那么英文片名也非常有意思，叫做 A Political Romance， 这有点双关语啦。 A Political 其实是好像无关政治哈，或者非政治，
非政治爱情，
非政治爱情，但是其实也有某种，
就是越讲越是这样的。
但是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是有关政治的。
嗯，
对，虽然我们
这部片真的很妙，
说不政治，
我觉得罗姐去看一定会非常的有共鸣，这样子。
OK，
因为真的很好笑，从头笑到尾，
从头笑到尾。
光觉坐在我旁边也是一直笑啊。
膝关节，
嘿，没错。
OK，
他笑得东倒西歪的这样。
哦，膝关节也说笑得东倒西歪。
对啊，
所以这部五只熊的电影，
我很喜欢，
非常喜欢。
嗯
，OK， 那谁演的比较好？张书豪还是黄璐？
其实他们两个火花非常的强烈、哦，我觉得在电影里面，而且，我觉得书豪有点蛮放得开的。他到后面其实有来了一下子，就让我们很惊讶的地方，大家看电影就会知道。嗯，
哦。
对对对，
你不要破梗吗？
没有没有，我没有破梗。
确定吗？最后临别破梗一下，
我有两个地方就是流眼泪这样子。嗯，
哦，
一个是前德门的地方，
嗯，
还有一个是张书豪去见他爸爸。所以其实导演很厉害，他把水饺这个东西，就中国人共通的食物啊，他的这个题目抓得非常好。他之前本来叫做水饺脊梁，
本来叫什么？
水饺脊梁。
水饺脊梁，
去年拍的时候还叫水饺脊梁。
OK， 就现在叫做对面的女孩
杀过来，其实也蛮好的。嗯
，OK， 那么有一首主题曲是不是？是黄璐自己唱的
啊？对，
好强哦！爱就暧昧吗？
暧昧，
这是不是王菲的暧昧？
不是，
是黄璐的暧昧。OK， 黄璐的暧昧，那个对面的女孩杀过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璐及弥勒熊，
谢谢。
别给我温柔的眼神，分不清是错觉是真。别给我诱惑的飞吻，心跳跟着加速的魂。寂寞惯的人，总是怀疑缘分，想过新的人什么的敢当真。这一场暧昧的游戏，我想变化天气，拒绝你的好意，却又把它藏心里。这一场暧昧的游戏，该不该继续？我想你也动了心，只是和我一样不确定。像暧昧的游戏，我想变化天气，拒绝你的好意，却又把它藏心里。这一场暧昧的游戏，该不该继续？我想你也动了心，只是和我一样不确定。
小时候最好的按摩椅是妈妈的臂弯，长大后曾几何时能有帮妈妈捶背的机会。让富士按摩椅实现你的孝心，富士按摩椅。
想要轻松升级，你需要更给力的打法，就像台湾大哥大超能省549专案，超能省超给力，首年月租549，打电话加上网，进阶5GB，前6个月国内上网还让你吃到饱，还送3组网内语音热线，随你打全免费，西马再送网内免费通话2500分钟，多款智慧手机零元起哦。
与你生活在一起，台湾大哥大。
南非的多重个性让我大开眼界，
这样的旅行感动只在皇家国际运通，融入历史人文，走进原始生态，跟着皇家完整南非尽收眼底。皇家国际运通南非之旅，体验如 Discovery Channel 一般的旅行，请拨02-2719-5111。
港台众歌神们的歌神安全地带30周年台北演唱会，玉置浩二领军教父级传奇乐团安全地带首度来台，9月28日台大体育馆安全地带台北演唱会，购票请上大梅售票网或 iPhone 与 Famipo 东艺娱乐。
原来风，原来风。
你好，你是？
我是高雄的李先生。
高雄的李先生 ，OK， 考到你的旋律是什么？
我当兵前啊，民国77年的时候听到一首，就是夕阳的那个歌哈、哦。
嗯，
那我稍微哼一下好了。
嗯
，Let me take a far away， 又来。Holiday。
第一句的歌词是什么
？Take me far away， 然后 You like a holiday 啊？不是？
哎哎哎，
啊？
你说是？
好像是这样吧。
我你想这应该是 Scorpions 的歌，我听听看，
好像是不是德国那 Scorpions 的 Holiday，
好像是 Scorpions 的 Holiday。
哦，这位高雄的李先生，他到民国77年1988年才听到这一首1979年的 Scorpions Holiday， 当然这就是重金属摇滚天团天蝎合唱团 Scorpions 的 Holiday、哦、那个我们罗斯老歌玫瑰皇后一点都没有讲错。我们今天当然要积极的还歌在，因为下礼拜老歌玫瑰皇后即将又要出现了，所以各位呢，如果有任何这个盘旋在你脑海中的旋律你却不知道歌名或者不知道谁演唱的，赶快下星期要把握机会哦，打电话进来我们的老歌 BBQ。 那么天蝎合唱团 Holiday 这个应该是全球最成功的德国硬式摇滚乐团哦，真的是 Hard Rock Heavy Metal 重金属，来自德国，这个真的是不得了的 Scorpions 哦。那么他们这个 Holiday 呢是出自他1979年的专辑 Love Drive、哦、那么 Love Drive 是他们的第六张专辑，1979年发行。那么天蝎合唱团他们其实1965年就已经成立了、哦、他们这个音乐从硬式摇滚到重金属，那个当然团员也改变不少哦。那么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摇滚国歌，比如说 Still Loving You 啊， Rock You Like a Hurricane 啊， No One Like You Send Me an Angel 啊、哦、然后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畅销的一个摇滚乐团啊、哦，全球大概卖了7500万张唱片，对，那个哦，怎么750万 ，75， 哦，不是7500万张 ，OK，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伟大哦。那么， 他们这个两把电吉他刷出非常这个爆发力的旋律啊、哦。那么 Scorpions 这个 Holiday 呢，就是来自1979年，然后他们应该是说他们1965年成军嘛，就是70年代他们在西欧这个一个国家走红哦，嗯，然后应该就是说到嗯，就是这张专辑 Love Drive 就是他们70年代最成功最出色的一张专辑哦。那么当然他们1978年日本巡回演唱已经让他们成为一个超级乐团，已经是国际级的这个乐团哦。那么 Love Drive 就是他们首张在美国的金唱片，所以我们这个李先生却一直要到将近十年后才听到 Scorpions 的这首 Holiday。
过去爸爸晚上回家看见窗内闹哄哄的餐桌，心里是一股暖意，而妈妈看见窗外爸爸回家的身影，脸上充满甜甜的笑意。现在我懂了，唯一能通过这扇窗的只有彼此的心意。 Window is life， 景洪气密窗。
现在时间20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曾武清，播报新闻提要。强烈台风天兔步步紧逼，暴风圈逐渐进入台湾东南部近海。目前陆上警戒地区包括花东、彰投、云嘉南、高屏及恒春半岛。天兔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55公尺，接近气象学上的完美风暴。兰屿最大阵风超过17级风，而在台东沿海掀起了滔天巨浪。目前已经有花莲、台东、屏东跟高雄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台风影响明天最严重，如果风大雨大，建议北返最好延后一天。风雨影响出游心情，到晚间6点为止，国道交通量只有144万辆次。台铁南回线部分班次停驶，明天全部停驶，西部干线维持正常。台南县跟嘉义县透过视讯向总统请命，希望继续编列治水预算。全年出口成长 5.5%， 经济部官员坦承蛮有挑战性，维持 3% 机会较大。西班牙发生列车相撞意外，造成22人轻伤，有10人需要治疗。
大家好，我是蓝轩，潘怀宗老师和我一起谈医疗聊健康，是蓝轩时间里很受欢迎的热门单元。他最厉害的是可以用深入浅出、轻松幽默的方式，把世界第一手的医学报告、专业艰深的医疗知识，还有我们都该知道的健康新知，说得浅白易懂，一听就通。健康要随身，就要健康随身听。
中广精选潘怀宗健康随身听有声书，中广一线知性主持人蓝轩和药理学教授潘怀宗博士精彩的健康对话，全套8CD 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
最近一位许久不见的老朋友出书了，那就是彩妆大师樊伟。哇、wow, 对啊，
柔柔好，
我真的好久没有看到了，那天在不是在电台碰到了。
对啊对啊对啊，
是啊，原来就你这几年好像逃离唱片圈。
这几年都在做偶像剧比较多。
在做，对啊，因为上个世纪其实我们还经常合作。
对，那时候那个眼睛眼影画白色还是你首创？
是我首创吗？
对啊，那时候就是引起了大家的轰动，就是只要画单眼皮就有另外一种风格。
哦、oh, ，OK， 我不知道，是这样，
真的是真的是真的，那个时候就流行、啊，就大家都要画白色眼影，就是向你学习啊。
啊，是吗？
你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
有
真的吗？嗯、
真的是真的。啊真的
啊、哦？是吗？你说之前没有人要画白色眼影、啊嗯？
一开始因为大家不会想把白色眼影放在眼睛上面嘛。
哦，啊，真的、啊？
真的，
我都不知道。
然后现在开始，你看这几年，
你为什么认为我是第一个呢？
因为我画的没有人画过啊。
哦，
而且 因为之前其实最流行的东西应该都放在歌手身上，嗯，所以其实歌手没人画，你是第一画就是你首创啊。
哦，是吗？
是的。
你说那个之后才有别人也说要画白色，
之后就有一些人就会画白色的，尤其是一些拍 fashion 的东西，他们都想画那样子。
哦，嗯 ，OK， 我都不知道我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引领彩妆潮流，
那时候唱片我看还有谁想画白色，可是我现在太久了我有点忘记了，就那段时间你开始画白色就有一段很流行，大家都喜欢画白色然后很浅的眼影，其实一开始是没有人敢尝试的。
哦、oh, OK， 那个其实我们樊伟呢这个做唱片你现在彩妆资历也30年了，真是时间飞逝，
好恐怖哦。我们认识有十几年快20了吧，有没有十几年应该有了，
应该不止了，
不止了，
十几年快没有20了，
十几十几
应该没有20吧，
应该没有
20，
十几
十几了。
你就算你什么时候出唱片吗？
十几对，那个好像是97年的事情，是不是？还是九 ？OK， 哇、wow, ，那个结果对，所以你后来我之前才发现，原来你去做了，就开始参与戏剧，是不是？
其实戏剧是我一开始还没做唱片之前就先做戏剧
哦，
然后做了戏剧之后，其实那时候我是不巧碰巧就是画了李丽芬，然后就跟滚石结缘
哦，
然后就开始画唱片，然后戏剧就开始没有做、
嗯、哦。
碰到那个导演
okay, 所以我碰到你的时候，你就没有在画唱片，
对
对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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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画唱片了，对，
嗯，
然后就一路就画到现在。那中间又现在开始，中间又帮又不化妆了，因为现在化妆师太多了，
嗯，
所以就开始做造型，就做电视剧。我去年就做《犀利人妻》
哦 ，OK，、嗯、所以就是说你在这十年就开始做，从2006年开始嘛，开始做、
嗯、化妆
连续剧的
连续剧
的造型，
对对对，
是不是就比较少化妆了？
什么时候我有点不太记得，我不太敢想，我记得很久很久。
应该说是从光阴的故事开始吗？
哦、
就是、
没有、欸、
就是你再
一次哦、也没有哦，我在之前我做其实有做星座女人系列，王佩华的，
嗯哼、uh-huh.
然后很惊讶吗？星座女人系列，然后星座女人在之前是做什么？我想想看，有点忘记了。
哦、oh, ，OK， 就是说你那个，就是说你做唱片以后。
应该是我做唱片的时间这段期间里面，我只会帮王佩华就一年帮他做一档电视剧
哦， oh, okay.
因为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哦， oh, 我都不知道有这一段。
对，那我就只帮他做一年做一档，然后帮他做一些就是顾问啊，然后配衣服啊什么的。因为那时候唱片很忙，那时候很蓬勃，所以我一年帮他做一档。
但是那个时候戏剧会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吗？因为戏剧我记得都是那个女主角要自己去买衣服啊，买就是要去买好自己的衣服，对不对？
那是之前。
嗯，
可是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所有的女主角都自己买衣服嘛，
对，
所以就有几个派系，比如像那时候发掘我的那个导演大我的恩人大罗导，
嗯，
那时候他就想说，其实所有的演员都想穿自己，所以演出来的只是都像自己，
嗯，
那在导演眼中，他觉得不每一个演员就只有一个面，不能够变出另外一个样子，
嗯哼，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希望我帮他把演员变成不同面这样子，
哦，因为以前当然就是很多可能也是成本考量啊或者什么， 对不对？所以戏剧的制作人也不会去想到演员的服饰这一块，所以这些其实演员的服饰都要演员自己自理，
对，然后就是带很多衣服来穿给导演看，说哎可不可以，导演说 OK， 然后就穿了，
嗯，
然后后来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整个的戏剧越来走向是包装的，不只是剧情要好看，
嗯，
那你要视觉也要好，包装很重要，嗯，所以就开始会有这方面的考量。
哦，所以你90年代已经开始在做戏剧这些的，
只是那做的比较少，还是以唱片为主。
那个时候我都没听你讲过这些啊，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你有这个对戏剧这方面的长是戏剧那个造型演员造型服装的长才。对啊，我
因为那时候刚好唱片蓬勃的时候，我们都只会聊唱片呐，
啊，哦，
对不对？那时候唱片太蓬勃了，
okay.
然后这从大概前年开始，戏剧又开始蓬勃起来了，
嗯。所以《光阴的故事》是你做的吗？
我做的。
哦，
我那时候做的时候还闹了一个笑话，
嗯，
就开会的时候，就是因为王佩华是跟我很熟嘛，我们已经认识了。真的有20，从花系列到现在，
嗯，
然后我去做的时候，因为他知道我几岁，
嗯，
所以我就去开会，然后伟宗哥就看到我，就跟王佩华讲说，嗯，这个小伙子你叫他来做这个太离谱了吧，他什么都不懂，
嗯，
你又换一个人做
那你青春永驻啊。
不是，那时候我想我说
你
我应该高兴呢。 还是要
应该说他脱节了，他搞不清楚状况，
因为他做综艺他不晓得我是谁啦。
哦哦哦，
对，他不晓得，他觉得这是谁啊，莫名其妙跑来做，而且看起来不像不懂那个年代的东西，怎么会做光阴的故事、
嗯、但是我觉得那个光阴的故事我必须讲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演员他们不太愿意弄剪头发，对不对？
对啦，因为电视剧嘛，因为这个还是要有怎么说，像我现在手上有一部电影，也是讲那个年代的，导演就要求真的要剪。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很多人的头发其实不太及格。
对，就是因为电视剧
就是现在的剪发型，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男生，因为那时候比如说杨一展，那时候我们是最后一个定妆的，然后那时候杨一展因为他就是要把他剪的像那个年代，可是因为他的年纪跟这个角色有一点点差距，我们又怕到时候理得太短的时候就很像当兵，所以就还是要好看，因为还是男主角嘛，还是要好看，所以我们就会考量视觉上一些，让大家觉得不要觉得好像真的是怀旧片。
哦，OK， 但可能还是应该怀旧到底，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有一些头发
有点可惜，对不对？
对啊，头发好像不够符合时代精神这样子。
没关系啦，反正每一个片子都有一点点小瑕疵的时候，下一次就会更好，留一点空间给自己进步。
OK， 所以犀利人其实也是你做的。
哎，也是我做的。电影跟电视都是。
所以你要负责就是所有，而且打理所有人的服饰啊。
对，就等于是造型总监，就是我开始要看了剧本之后要提案，要提 reference， 然后每个角色要穿什么样风格的衣服。啊，比如说最简单就是啊，什么牌子的图片，然后什么人物的类型，比如说像你，然后白色眼影，我就在想说，哎，这个人可以这样的画，然后提出来之后，然后开始什么样发型，然后跟制作人开会，开完会之后就开始找衣服，然后跟演员沟通，沟通完之后就开始有一个 team， 就是有发型师、化妆师进组，就开始把它打造成剧中那个样子，
那比如说像光阴的故事很多应该都是做的嘛，对不对？衣服
做的跟瓷器那时候最常去
二手
、因为那时候我最早最常去瓷器、然后还有一些是眷村妈妈，因为那时候这个戏还算是蛮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就在网络上有写说有没有可以眷村妈妈可以捐衣服、然后那时候那个编剧徐玉婷、他就有眷村妈妈的朋友寄了很多旗袍给我们，都好漂亮，那我们都舍不得把它弄坏，都很小心穿。
OK， 不，旗袍要找到合身也不容易啊。
我们就还是稍微做一下假缝的修改，就是不会帮它真的改掉，就是做一点小小的假缝，然后穿起来是合身的。
OK， 所以还要这样募集衣服。那犀利人妻呢？很多是去
买都买的，
都是买的，
都是买的。那犀利人妻，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都还好，只是随堂的时候我们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帮他打造，因为他是太完美了，所以跟人妻我们觉得怕太漂亮的人妻跟这个剧情有一点点距离，所以那时候我们要把他的衣服刻意的买的比较没有那么的漂亮跟名牌，就买的就是可能就是比就是真正一般妈妈会穿的牌子，甚至会到 net 啊什么这种很平价的去买，
OK。那好开心哦，当个服装造型总监，买衣服买过瘾了。
没有，我跟你说刚开始买的时候很开心，然后我记得反正就是买衣服你走到哪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说我们打折你要不要进来买，其实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你是谁，然后买久了之后你现在我去逛街大家都不会，当然不会叫我去买衣服，他都知道是我先来找衣服，可能是先找衣服来定妆，定完妆才决定要买哪些衣服。
所以他们不喜欢这样吗？
他们喜欢，可他们更喜欢，他们更喜欢你就直接买了，不要再过来找我了。然后买错不能穿，你就也不要来退。
那个，所以你觉得最好买的地方是哪里？在台北的话，
现在吗？五分埔还是其中之一啦。五分埔可以买小就是比较年轻的偶像剧，比较韩风。其实现在韩风还是蛮流行的。
对，但其实很多衣服太披披挂挂了，我觉得。
所以你就是要我们来整理一下，就是要我们。
你知道，我觉得现在就是很，而且那天比如说现在很多上班人也穿的披披挂挂哎。
对，因为大家把韩风用到一种极致，其实韩风我在韩国其实看到还是很多人穿很简约的，不是都穿这么夸张的，只是因为可能因为电视剧很多他们这样穿，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些呢完全就是复制到生活里面， 那他们就是要创造营收嘛。就韩国很厉害，就是他会把所有东西，比如说我上次有做一个电视剧，那时候他是把所有的衣服都做好之后，对不对？都还没有上市。然后这个品牌已经定了。然后这个女主角呢，就带了10箱的衣服去那个爱琴海拍戏。然后拍完之后，这个戏一上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品牌就上了。然后所有的衣服就是让路上的人跟他穿的一模一样。
哦，天哪！
他们是蛮有那种商业头脑的，
很有行销概念，对不对？不是，因为我觉得太多像现在衣服什么不对称啊，或者前面短后面长啊，像前面短后面长我就很受不了。
现在已经
我就
穿起来很奇怪了吧？
对，但是就是还是很多这样的衣服啊。但是像我就始终就没有买过一个
前面短
后
面
长，因为我总觉得就后面好像有一个东西这样子，
很不舒服。
对，
对，
是不是？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韩国很多衣服会，就是有很多对我来讲是多余的设计了。不过但显然这个也是，
就是
台湾的一个大主流，一个大趋势。
对，可是我就觉得现在服装还是有分一区，有一块人是喜欢简约的，像你今天穿牛仔衣，还是很喜欢这一个，比如说像。简单的剪裁，然后是品味的，还是有喜欢的，因为韩风毕竟不是每个穿都好看，因为韩风的剪裁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它就是比较窄版，那是韩国的男生，尤其是男装，比如说韩国的男生，你很奇怪哦，他每个都很壮，可是他都是精壮，然后腿都很长，然后腿都很瘦，可是我们台湾就没有这样子啊，所以每件衣服来你都要大一号到 大两号，穿起来就变成是跟韩风是不太一样的。
你说男生啊？
对，尤其是男生。
男生，
然后女生的话，就比如说她女生的韩国的洋装，你注意她的剪裁，她的腰都比一般的高，因为韩国的女生腿比其他亚洲人腿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这样吗？
对，所以你看她的洋装都窄裙洋装，腰都比较高。
哦，高丽棒子的腿现在平均比我们其他的亚洲人要长吗？哇，你观察好入围哦。
是真的啊，是真的啊，所以有时候
你说这是因为你去买衣服，
对，买衣服的经验，对，
发现
就发现有时候你觉得除了这么小一件，比如说我们台湾的演员，比如160穿刚好，对不对？
对。
可是，在韩国你发现，165、168也可以穿，你就觉得不懂哎。
哦，你说同样的衣服，
同样一件衣服，同样一个 size，
但其实因为他腰比较，
不，他们就腿比较长，然后就是下半身就腿的比例腿非常长。比如我今年，
所以那个洋装那个韩国人穿起来就比较短，
对，就很好看。那我们穿就变正常
哦，
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像今年我在大陆有做了一个电视剧，然后有一个韩国的名模去演嘛，那我就帮他配衣服，就真的那个衣服，因为我们买衣服的时候会全部打散之后再选说，分给谁
穿，就是可能有大陆的演员穿了，然后你也看到韩国的演员穿了，
对，然后我说为什么他穿韩国演穿就是非常好看，然后大陆演员穿起来就很奇怪，就那个 color 是不对的。
哦，好妙哦。不过韩国衣服我觉得料子好像不是那么好，
对，他们比较适合就穿一季就可以丢掉。
对，料子我觉得比西班牙小渔村还要差。
你说西班牙小渔村是
那个对、
哦、对对，他是我的好朋友，我现在选那个牌子，因为我觉得拍戏目前啦，就是除了
很好用
之外，
对不对？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小渔村牌子，还有
西班牙小渔村，
对，还有
因为实在太便宜啦，
对，还有一个西班牙小渔村的副牌，你知道吗？有一个
好像好几个副牌啊，
有一个女生的叫做 M 开头的，
不是，你说 Massimo Dutti 啊？
对对对对对，
那个比较贵，
对，那个我也很喜欢。可是
那个比较贵，
可是问题是它质感又不一样，很好啊。
对，它那个料子比较好一点。
然后如果在上海的话，
那个比较保守一点。
上海还有一个好朋友是 H 开头，也是好朋友。
那个好朋友快来啦！
对呀、啊，那个
快来，快要来台湾。
还有一个日本牌子，那个
U 牌啊。
啊，对对对对对。
我今天穿的这个衬衫就是 U 牌啊，
好看啊，我这次电影买很多 U 牌的，
但是 U 牌就是比较没有那么 fashion， 我觉得。
可是 U 牌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如果你懂得搭配，它可以穿出很好的品味。
对，要看，但是有一些东西它就很 boring， 我觉得就是很。
就靠搭配啊，
一本正经，
就是
比较，
我就很佩服 U 牌，它可以，比如说我常常看它的目录，它可以把很简单的衣服搭成，就同一件衬衫，对不对？可能搭10种搭法。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其实因为这才有点小难。
但是像西班牙小渔村就会有很多令人惊奇的提案，而且就是那个价格都觉得
对非常合理，
非常太合理了，对不对？
而且
至于
他最合理是你三十天之内还可以去换货，
你只要不要把标签剪掉，对不对？
对
对，但是我想应该你们拍戏那个很好用，
我们拍戏还是
对对
我们还是要买下来，就是我们可能方便，
而且它够便宜啊！
啊，对，拍戏很便宜，而且它样子是很 fashion， 最时尚，
对
对。然后你要演什么都可以用到。
对，而且那个你如果就是因为当然有时候像我如果买了自己穿，我当然就会比较讲究一下那个料子啊或者什么。
它还是有分几个设计师，有几个牌子，乔维春有几个牌子，还是有些设计师料子比较好一点，会贵一点。
对对对，嗯。但是就是基本上就是如果光是它的话，它那个不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像你们拍戏，因为反正就是荧幕上看，只要看起来样子 OK， 你不用去管那个穿在演员身上到底舒不舒服，
对对对，因为光打就很漂亮
了，对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以这样来讲，应该帮你们省了不少钱，
很多，
是是，
而且可以让那个
他是造福人类，造福演艺圈，
没错没错没错，
真的。
哎呦，听说你想找茬，那还不赶快去找那位鼻子尖尖、胡子翘翘、手里拿着钓竿的波尔先生。
波尔谷物荞麦茶，天然谷物融合南非国宝茶，无糖、无咖啡因、无香料，自然清爽。波尔谷物荞麦茶。
哎，李伟啊，哦，阿你该吃乌苏果，行到第一名啦，什么第一名？感情第一名，大肠癌，除了检查坐菜，还佫会定期接受粪便前血检查，啊，迄是足麻烦的。袂啦，逐天爱做的代志顺便尔啦，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你那年好不错啦，嘿嘿
嘿，我知影啦，较早发现较早好啦。五十岁以上还未满七十五岁民众，政府有补助，爱记早健保卡去检查哦。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生活被信用卡、卡债、卡住了吗？九月底前申请华南银行7.77%优惠利率代偿专案，祝您轻松还款，还能抽手机和 Sony 行动电源。详情请洽华南银行或上网搜寻关键字777。本广告揭露之总费用年百分率为8.48%，西安主管机关之标准计算。实际贷款条件仍以银行提供之产品为准，每一客户实际之年百分率依贷款产品及授信条件而有所不同。总费用年百分率不等于贷款利率，其计算基准日为102年4月7日。华南银行提醒您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iSHOT 全国唯一连续12年荣获 ISO 9001国际品质认证，5项经济部正式标记，最高品质的静悄悄隔音效果，保证你的睡眠品质，给你一觉到天亮。花一样的钱，选择品质的保证，气密窗的第一品牌景宏气密窗。以上是今天的iSHOT。
今天呢，李明柔失落的好友樊伟又出现了。那个他呢，今天当然不是要来跟我们讲这个戏剧的造型哦。不过呢，因为他最近出了一本这个彩妆大师 3 Point 完美化妆
书。
哇，你说你这个路人能够变大美人吗？
其实可以耶，你不觉得吗？其实我觉得一开始我会想要化妆，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漂亮的。
嗯，
那只要你化对妆就会好看，其实化错妆就是很奇怪。
哦 ，OK， 所以要化对妆，
化对妆。
然后你的 3 Point 是什么？要掌握你的 3 Point 是有三个关键
对
秘籍吧？
皮肤、肌、眼唇。
肌、眼唇。
对，肌肤、
okay.
眼睛、嘴唇。
OK。
重点式的化妆，我觉得就是现在其实，以前可能流行化全妆，
嗯，
其实现在其实真的不需要化全妆了，
嗯，
因为现在可能一个重点就可以表现你的个性跟美。
哦 ，OK， 所以我要先从肌肤吗？
肌肤，
而且你这个 3 Point 是5分钟吗？
你知道，就是说，在做宣传的时候是一种手法嘛？5分钟当然是不太可能，我5分钟大概可以啦，就是如果消费者5分钟当然不可能啊。那可是我觉得就是可以进，就是比如说你光某一个区块，比如嘴唇5分钟、
嗯，
眼睛5分钟，当然还有可能。那但全妆5分钟是不可能啊。
Okay. 好，所以不要。那个，但是不需要花到1-2个小时。
不需要，我觉得其实，比如现在我现在
有吗？当我假睫毛贴不上去的时候，
所以你假睫毛会贴很久吗？
有的时候啊，不幸运的时候啊。
那你要怎么贴？我想知道一下。
没有，就是我不知道，有的时候就是那天就是搞不定啊，就每次有几乎想要放弃，就最后还是搞定了这样。但也有一次就是啊，算了，我
give up。 那你知道假睫毛是要涂那个胶之后不能马上粘？
我知道啊，对啊，要等一下，
等一下下嘛，对，嗯，所以最好就是你开始粘的时候，比如说啊，每个人眼型不一样，嗯，那比如说像柔柔，你的眼睛是眼角是比较里面的，对不 对？这个时候呢，你就要从眼角开始粘，嗯，再顺到眼尾去，
嗯哼。
因为这个时候因为你最敏感的地方，因为是你眼头是往里面，
对，
是内包式的眼头嘛，所以你就要先粘眼头，再粘眼尾。你不能先粘眼尾再粘眼头，你就怎么粘都不舒服。
哦 ，OK， 所以可能那一次放弃的那一次是从眼尾粘到眼角。
那如果说一般的眼镜的话，最好的粘法就是你弧度你放上去之后，从眼球正上方你对好位置之后，对不对？两手眼头跟眼尾一贴就好了。
OK， 不会啊，我去买了韩国什么辅助器这样
啊，那个好用吗？
还 OK 吧，有不是他现在他就那个店又推销我另外一个，他说哦，现在大家都用这个长的这个，不用原来的那个，我说哦好随便。那个，
所以你觉得那个工具还是有帮助的吗？啊，
工具好像有帮助，
等于它就是它其实是帮你算好了角度，就你放上去之后就比较不会失败。
嗯，对。
那记得就是一定要那个胶半干的时候粘最好，因为有时候因为你没有半干的时候，你放上去其实位置是对的，
嗯，
可是因为它是湿的，你一张开的时候它就弹开了，你再粘的时候就失败率就越来越严重。
嗯，对，但是有的时候我又哇觉得我好神奇哦，这样子就叮叮一次，
可是这就是化妆的乐趣啊，
就你知道，所以我说我那个贴假睫毛完全是运气 ，matter of luck， 你知道吗？
不会，其实你如果天天贴的话，你就很厉害了。
对啊，
我还看过在车上可以粘假睫毛的女生哎。
哦，太强了。
对啊，好超厉害的。
对，但是我下一个需要学习的就是如何自贴双眼皮。
双眼皮
自贴那个。对啊，就是贴那个，啊，
隐形胶带吗？
贴，对啊。
哎，我书里面有胶，有胶哎。
有胶吗？
有啊，有啊。你看有一个最后面。有那个是真的素人，不是模特儿，他是素人。最后两个，我有教两种不同的贴法。
哦，两种不同的贴法，嗯，对啊，有人是先贴了，然后再戴假睫毛，对不
对？
然后有人还可以戴了假睫毛之后再贴，我觉得那个太强了。
因为就看你的眼睛，比如说你想要是内双的话，现在有一种是直接把那个胶带，粘在假睫毛上面，贴上去之后，你就是睫毛跟双眼皮都出现了。
啊！
我下次拿一台给你，现在是最新的。
你说
就是有一种胶带，对不对？
嗯，
就双眼皮胶带。
嗯，
那你贴上去之后，你不是贴到眼睛上，
嗯，
你是先贴在那个睫毛上，
嗯，
或是你贴到眼睛的睫毛上面，
哦，
然后把睫毛放上去之后，你张开之后，你的双眼皮跟睫毛一起呈现。
那你贴在怎么贴在假睫毛上？贴假睫毛上面不是还有那个胶吗？眼那个
它就是透明的，像双面胶这样子一个功能的胶带。
哦，所以那个胶带，所以你已经不需要另外再有那个
对
粘假睫毛的粘着剂了，
没错，
是不是？哦，太强了，
它放上去然后就变小内双。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鸡毛蒜皮芝麻绿豆饼干屑，我在 I Like Radio。
力大铝门窗以不断创新的进化基因，让窗的结构开始有呼吸，有生命，有色彩，成就现代建筑的力与美，结合日本创意的灵魂，德国经典工艺，跨世纪品牌，一辈子守护力霸铝门窗
Rebar。
大家好，我是 Selina， 谢谢你们曾经给我力量，请和我一起支持阳光基金会严损弱势家庭服务，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您可以捐款或到全联投下零钱，您捐一元，全联再捐一元，小小零钱都将是阳光朋友的大大希望哦。请上网搜寻阳光基金会或拨02-2507-8006 02-2507-8006。
九一，给宝宝最好的推车。
一阿全，
宝宝的第一个朋友奇哥。
小姐，我买这支旗舰机皇有没有特别的优惠啊？
那再送你一台名牌平板。
哇，真的吗？这么好、
哦、是台湾大哥大大小双赢专案限时优惠，九月底前买旗舰机皇就送华硕或华为平板二选一，搭配指定专案再送2500分钟广内通话，起码最高还送4800元国内通话费哦。
哇，台湾大哥大大小双赢专案真的超划算，
欢迎光临买凤。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铃声 ，I like radio。
人来疯，人来疯。
哦，今天呢，彩妆大师樊伟在这边，我说。他这本书声称 99% 的漂亮女生都是这样化的妆，
一定要这样说。
他的 Three Points 完美化妆书，这个5分钟上手，史上最好用的化妆术，你所需要的妆容技巧，通通都在这一本啦、啊。你这里面有示范多少个？
25个妆容。
25个妆容、嗯、，OK， 有什么桃花女神啊？
对，我这次把它
花园精灵摩卡佳丽啊，
对，
陶瓷娃娃，
我就把一些女生喜欢的元素，比如甜点啊，或者花啦、啊，或是一些什么女神之类的，嗯的。大家会喜欢的一些女生喜欢用的惯用词放在这些妆里面、嗯、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女生要把自己幻想成你是一个某一样东西，比如说有人会幻想自己是 Hello Kitty 就算粉红色、嗯、那别人就会喜欢你嘛，所以有时候你要让别人喜欢你要把自己先想成塑造成是你要心目中想的那个样子之后，其实别人就会喜欢你
哦。 OK， 所以要做一个漂亮宝贝啊，还是要当闪耀空姐闪耀空姐
其实这时候我们在想这个，想到这个很多这个化妆的这个名词的时候，其实还蛮头痛的，你知道吗？就跟那个，开餐厅，那个菜单选名字一样，对。那想，其实我们这个名字改了大概3遍到5遍。
哦 ，OK，
一直改，一直改。
哦 ，OK， 苏打绿
是不是？
苏打冰沙，
苏打冰沙啊、嗯，
草莓雪贝，
草莓雪贝，对，
咖啡蜜糖，
嗯，咖啡蜜糖
巧克力布朗尼，
对。就是用颜色去跟食物或者跟你喜欢的东西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去取名字
啊、oh, OK， 我看你现在怎么也说是什么刘若英的御用
没有，他
御用化妆师专属御用彩妆师
应该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都一直画他，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好像只画他别人都不画
哦、oh, 嗯、现在也只有他负责起请得起你来画，
也不一定，我常常也免费帮他画
哦、oh, 是吗？
你找我免费画我是会画
啊真的吗？
因为交情不一样，因为现在其实化妆变成是有时候是赚钱但还是需要的啦，
对，
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个那么拼了，因为现在可能觉得就是好像有时候生活快乐还是蛮重要的。
对，但是那个刘若英为什么需要你免费帮他画？
他有时候去有些慈善活动啊。
哦，
对，我一定要，比如说他有做一个珍珠班计划，嗯，有时候那时候我们要去甘肃，要去一个礼拜，嗯，可是因为你去拍一个那个纪录片，其实你要呼吁大家去喜欢捐钱，然后喜欢这个关注这些事情。其实明星的效益，其实你说你是很拉他去，其实别人还是毕竟还是希望你有明星的光环，让他去看起来舒服的嘛，嗯，所以我还在旁边帮他打点一下，让他觉得拍起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是有说服力的。
哦，嗯， okay.
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慈善，比如说他们募款的慈善晚会的时候，我会去帮他化妆，也是免费这样子。
哦 ，OK，
嗯，
募款慈善晚，但他可能有酬劳哎，募款慈善晚会，
他没有，他是没有的，也是、
啊、慈善晚会
对都没有的，对，
啊、okay. 嗯，哦，好，所以他没有酬劳的时候，你也没酬劳，就意思是这样，
对。
好，但他有酬劳的时候，你也会有酬劳。
有时候是我有酬劳，他没酬劳。嗯，
对啊，应该是这样子啊。
对对对，有时候就是我还有酬劳，他没酬劳。
嗯 ，OK。所以画刘若英的关键是什么？
刘若英的关键啊，
嗯，
肌肤很重要咯。
嗯，
她的肌肤已经很好了嘛，我觉得她最重要是表现在气质方面。
嗯，
对，人的气质，我觉得其实化妆不一定真的。要画那么美，其实大家都问我说我画了那么久为什么不出书，现在才想到出书、嗯、其实我自己也很矛盾说诶为什么现在才出书、嗯、我是跟自己过不去嘛，现在书又不会卖钱、
嗯、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太多人化妆画的都是一样的，
嗯，
像以前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在歌、嗯、那时候的歌手、嗯、每一个人一定有每一个特色、嗯、对不对，比如我说你的就是白色眼影，
嗯，
对不对，然后你的风格，然后比如说 那时候还有惠伦，惠伦就是甜美，
嗯，
然后谁都不一样，那啊，奶茶就是知青，
嗯，
所以都会不同的感觉跟不同的造型。嗯、那现在你会发现，其实所有的歌手，你觉得那个相似率很高，
嗯，
就是他可能如果他这张唱片没有红的时候，你过一段时间，你再想他说，哎，他是谁跟谁好像，你也记不起来了，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化妆大家最大的迷思就是因为什么好用就用什么，
嗯，
然后忘了自己适不适合，
嗯，
所以我这本书就告诉你说，其实不需要化全妆，
嗯，
所以五分钟可以画出重点式的化妆，你的个性美就出来了。
哦，全妆是什么？你说
就是从打粉底啊，现在已经就是最早的日本是打粉底，嗯，很厚的粉底，蜜粉，
嗯，
蜜粉完了要画眼影、眼线、
嗯、
睫毛，
嗯，
然后什么都要画，
嗯，
就是该有的都要有。
嗯，
其实现在就要简约，其实你皮肤很好的女生，其实你只要隔离霜完了之后，按蜜粉，
嗯，
你就可以化妆了，就很漂亮了。
嗯哼，
而且那个美是看得到毛细孔的，有呼吸的，
嗯，
那个美是更有人味的。
嗯，
那蛮重要的。
OK， 那么所以就是只要画眼睛就好了。
我觉得如果说
眼睛跟眉毛，
眼睛眉毛，我觉得就是如果说眼睛、眉毛、嘴唇都很重要。
嗯，
可是说分开每个都一定要有个重点，就眉毛一定要画。
嗯，
那眼睛如果你真的不太会画，你可以戴假睫毛一个，
嗯，
或是刷睫毛也可以，
嗯，
选一项，
嗯。
那如果是你睫毛很短的话，你可以只画眼线，
嗯，
然后再加个唇蜜，就很漂亮了。
对，因为后来我就上次到四川去，当然我没有办法有人跟着我去嘛。
你下次找我去啊。
然后结果后来我发现，哎，因为我一天都在外面啊，
嗯，
你也很难画嘛。
也不会啊，我们
不是，反正就是我会觉得很麻烦啦，你知道？
嗯，去干嘛？
没有，就是去回老家，就回老家。
哦，然后还是要点点妆比较好看，对不对？
对，因为有人要拍照啊，或者干嘛。嗯，就后来我反正我就贴了假睫毛。
对。
就我发现也 OK 啊，也就 OK 了。
对，因为其实就是重点是化妆，因为假睫毛就可以让你的眼神瞬间变得很亮。
嗯。
然后擦口红就 OK 了。
对。
那在粉底方面，其实现在
粉底好像也没擦什么粉底，就是。
其实现在我觉得真的女生不需要说一定要打粉底。
嗯，
其实比如像以前前一阵 BB 霜，现在有 CC 霜。
嗯，对，现在有 CC 霜。
CC 霜是更厉害而且更清透。所以你只要其实你用完 CC 霜之后，你根本就不用再画粉底跟蜜粉跟粉饼。然后而且它可以all in one。
CC 霜。
对。
CC 霜跟 BB 霜的差别在什么？
就它可以自动锁色，因为 CC 霜就是 color control 嘛。
哦。
它就会自动锁色，
嗯，
所以你看它挤出来，你会觉得很白，对不对？
嗯，
你可以擦上去，大概是3到5分钟之后，它就会跟你皮肤结合在一起，只会让你皮肤变亮，不会有粉底的效果，还蛮厉害的。
不会，会有粉底的效果？
没有粉底效果，可是你皮肤会变好。
你不是要粉底的效果，不要粉底的效果吗？
它就是擦完之后，你觉得你皮肤是很漂亮，不是因为 BB 霜你画上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好像有一层粉底，对不对？薄薄的粉底。
嗯，
可是 CC 霜擦上去之后是你的肤色会变亮，可是看不到有化妆粉底，没有化妆的那个化粉的那个粉底的那个感觉。
哦，
它最厉害是这个。
哦，
所以它叫 color control， 就是把你的肌肤的颜色锁定了之后，让你皮肤变亮。
哦， OK， 那你喜欢用什么牌子的 CC 霜呢？
哦，我最近很爱用 C 牌的 CC 霜。
C 牌
两个 C。
哦，两个 C 啊，哦，来自法国巴黎吗？
它有一个 CC 霜粉笔，我觉得超好用的。
哦，是吗？
对，
这个 CC 霜不是韩国人发明的吗？
对，没，对啊，所以很奇怪。比如说，哦，我现在觉得它虽然好用，是因为我觉得方便。
嗯。
然后另外一个 CC 霜，我觉得好用的牌子是 B 开头的。
哦，来自纽约吗？
纽约的，对，那个真的很清透。
那个女性彩妆，
因为它真的就是你用完之后就是
布朗小姐。
对，因为你知道那个它的 BB 霜。跟 CC 霜就是已经进化到一种，就是你涂上去之后完全是皮肤变好，可是很清透。
哦，你说布朗小姐
嘛。嗯，
因为之前我用过一些韩国的，我觉得好像
比较厚重，
对，
妆感妆效太浓了。
那个 BB 霜一来，我觉得我怎么脸变白了，
而且不透气，对不
对？
对
啊，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我就不敢用。
最早其实 BB,
那个是前大概
2-3年前了吧。
嗯，
对啊，现在韩国也进步了啦。
哦，
因为他现在，因为韩国其实他蛮厉害，把所有东西外销给别人的时候，对不对？嗯，那最好的还是先留给自己。
嗯，
所以他们把配方还是会留着。那其实 BB 霜一开始
最，但是你怎么都是美国牌子，要不然就是法国牌子。
因为韩国也有好牌子，我有用过，我忘了什么牌子，我用过它鱼子酱的 BB 霜，是真的很清透。
哦，
可是韩国的 BB 霜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会有一个就是过于偏白。
哦，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我一擦，我说 Oh my God， 这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里面有放了很多折射剂。
嗯哼，
因为 韩国的 BB 霜你会发现它的那个防晒系数都很高，45到50、对不对、所以呢它的那个折射的那个粉末就要多一点。
那为什么那时候 BB 霜那么红呢，那么夯呢？
因为其实 BB 霜它最大的好处是因为它原本是给它啊 BB 霜原本的原有名词叫做疤痕修饰霜
啊、blemish cream，
对
对，
它是给一些就是受伤或是整形的时候中间需要去上班、可是他又要自尊的、发明的一个很遮瑕的东西、那所以在韩国人他们就用它之后，他们觉得每个人的皮肤都会零毛孔，所以他们就研发到化妆上面、所以那时候 BB 霜就非常红，所以你可以发现说他们的广告一定是说韩国女生零毛孔对，那可是它的缺点呢就会比较厚重，
然后不透气，
不透气，但他们现在也是进步了，那当然他这个红了之后全世界都会跟着潮流走嘛，
对，
然后他们就研发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进步，所以现在其实最新的 CC 霜已经越来越厉害了而且它可以你乳液完了之后你用它当隔离霜，防晒跟粉底是三合一。
CC 霜也是韩国人发明的
啊，基本上是
来来来，纯天然萃取健康食品哦，来吃了这一包马上就长高
这才不是合法的健康食品，政府核定的健康食品里面并没有这个功效哦，而且你还没有健康食品小绿人标章和卫生福利部核准的字号，我看啊是吃了这一包马上就出包。
购买合法的健康食品认明标章和字号，要吃得安心就要先看清。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大家好，黑豆商45秒出好菜上菜喽。
我是二妹，很多上班族回到家都已经是夜深人静了，想自己煮些东西吃都觉得麻烦，所以今天就来教大家一道懒人都会做的太阳面。首先我们只要取出家中的白面条，接着穿烫过后，还趁着面条热乎乎的同时，就加入超美味的藕豆赏百搭豆瓣酱与浓郁的酱油，均匀的搅拌后可以再加入一些葱花，让面条看起来更美味，简简单单的一道太阳面就完成了哦，非常适合上班族在家里试做看看。
黑豆商订购专线0800-253399。
承袭江南精髓，再造园林登峰，台北湾江南大宅，广纳8700平新江南园林豪景，宅里有园，园中有景，大园大景大气魄，21至47平，双捷运温泉岗石宅，台北湾江南大宅，2805-9898。
I like 吃喝玩乐，I like 胡思乱想，I like 103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今天樊伟在这里，因为他终于入行三十年，
终于出书了。
第一本书《Three Points》，彩妆大师《Three Points》，完美化妆师哦。这个我们所有需要的妆容技巧都在这一本了。我就在家里跟着你这个画吧。
可以啊，如果不懂打电话给我。
对，
我马上飞过来，告诉你怎么样解决它。
哎，结果我看你还画过章子怡。
他那时候来台湾卧虎藏龙的时候。
卧虎藏龙。
对，他那时候来，我那时候刚好我的朋友帮他做头发。然后他来，他想说试试看台湾的化妆师。那我就帮他画。对，那时候帮他画了3天还是4天吧，就是手印啊、杂志啊什么的。
OK。我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到挑化妆师的境界。
不过他人很 nice。
当时。
有没有现在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没有跟他合作了。那个时候还很 nice 啊。就是很 nice。
不过他应该很好画，就是。
他算是好画的，
对不对？
对，
他皮肤也很好啊，什么？
他皮肤都很好，他就是每个都要一个重点嘛。那其实每个都会对自己会挑剔，比如说他那时候觉得说，哎，我他睡不好，会眼睛两边不平均，他就会要求说，要一样。
什么意思？睡不好，两边不平均？
就是眼睛会
大小一大一小
一点点。然后他觉得他自己的眉毛在做表情的时候会一高一低。那可是人没有完美的，我觉得他已经够完美了。
对。
那可他就希望说，我可不可以讲话的时候眉毛还是一样高的？
这个很难吧？
不会，不难，不难，不难。我教大家，
怎么样讲？
不是，因为其实这个他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有吗？
有，你会发现很多人
我都没有注意，我以为我没有注意我自己讲话的时候怎么样。
因为很多人你会发现他眉毛是平的，可是一讲话就变成工字眉，就变成那种弯的工字眉。
他会自己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好强！
可能因为是在采访的时候拍照嘛，嗯，所以就会发现到。因为
但是这种是你人总有你怎么？面部总有表情啊，你有的时候会一高一低或什么，那你怎么去？你没有办法去 control 摄影师什么时候拍照，按下快门，
就是变成是我们化妆师要注意到了。所以其实我本来也没有注意到，那他很了解他自己，所以他就告诉我，
对，
他就说，哎，你要帮我注意，我没有做表情的时候会两边不太一样，所以你要帮我做调整。那这个最简单的时候就是你画完之后，你要对镜子做表情，你就知道，然后再做调整就 OK 了。其实不难欸，
那他不做表情的时候就会眉毛一高一低咯？
也不会，因为我们大概只有差距一点点，不可能差距那么大，只是一点点，可能就一边比较弯一点点，一边比较平一点点。其实每个都会有一点点。
这个太吹毛求疵，这个太鸡蛋里挑骨头了，我觉得。
还好啦，
因为谁会注意？只有他自己会注意，老实讲。
可是因为有时候拍照的时候放在那边看着，其实应该说在讲话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可是万一平面的时候，因为它是定格的嘛，所以你就觉得，哎，我就看，哎，我怎么一高一就一个是平的，一个是圆的。
那也不是你，但是是你摄影师的角度的问题，对不对？你也不能去 control 啊。
嗯，这是我们化妆师的责任啊，帮每个人打扮到最美的样子出去啊。
OK， 要去把眉毛调整到。那这本来就是你自然而然你在讲话的时候，你有时候挑眉或者干嘛，一边高一边低，这也很自然吗？
嗯，我觉得应该就是说，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安全感的地方。像我就是一定要穿高鞋子，嗯，我穿比你鞋我就没有安全感，嗯，我一定要穿厚、很厚、很厚的鞋子我才有安全感。嗯，可是有人觉得我很土啊，嗯，所以我就觉得就还好啦，我觉得说反正就是每个人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帮每个人解决问题嘛。嗯。比如说拍电视剧的时候帮制作人解决问题啊，让演员要很美，嗯，然后可是又要像这个角色。
对。
然后唱卖歌手的时候就要帮歌手变得很美。嗯。那拍广告的时候就是把那个明星变成广告他们要的元素，嗯，那这是我们的使命啊。嗯。所以我觉得还蛮enjoy这个工作的。
哦，对啊，你这个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耶。嗯。都是非常乐观，充满了能量。
谢谢。
OK， 所以这个 three point 完美化妆书，眼睛刚刚我们讲了很不少，那嘴唇呢？
嘴唇呢，啊？嗯，其实嘴唇是最简，大家都觉得是最简单的，因为比如像以前，我那时候画淑华，陈淑华年代是，嗯，那个时候的妆是流行要描唇边的。
哇，你还画过陈淑华呀？
对啊，我还是很喜欢她，我觉得她真的很棒。
对，但她最近都。不出现了，
我觉得他应该要出来唱歌，我真的觉得他很棒。嗯，对啊，很怀念他。嗯，我觉得他真的很棒。嗯，然后我觉得就是一段时间，比如那个时候年代，就是大家都会画有唇边，嗯，然后再擦口红。
Lip liner， 对，有一阵子我还去那个时候记得我进卫视中文台那个，我碰到第一个化妆师，我后来我们也变好朋友，他就教我化妆啊，然后他就说哦，一定要买 lip liner。
对。
现在谁买 lip liner？
现在没有人用啊！你现在用的话觉得很土啊。
对啊，都没有。
可是今年开始又流行不是那种，就是那个不是笔的，不是那个描唇边的，是整支就是像彩色笔一样，就是
像 crayon。
对对对，就整个画，今年很流行这样子。嗯，因为就是要快，因为现在人太忙了，所以快速化妆是很需要，
对，
很重要的。嗯，所以那个笔就涂大概是一笔、两笔、三笔、四笔，最多五笔就 OK 了。哦，就像水彩笔一样，哦，蜡笔一样这样涂，哦
okay，
嗯。
对，因为我发现，而且我发现我现在好像没什么口红哎，欸，我都是 lip gloss 比较多。
因为现在其实因为大家都是想要，我是说，因为大家都时间越来越少嘛，嗯，希望你画一个东西呢，就是要有通通它的最美的功能你都要有，嗯，所以现在其实那些唇蜜啊什么的，他们都有各种不同的功能，有雾面的，嗯，有丝绒面的，嗯，也有口红的，嗯，也有是亮面的，
对，
所以他们都可以硬的要求。全部做出来，嗯，那我是觉得口红，嘴唇最重要就是你要抓对颜色，嗯，因为其实嘴唇大家都觉得很简单，好像不用教就会，对不对？嗯，可是那是一般人，如果说你的嘴唇上下比例不同的不好的时候，嗯，其实你去调整是很重要的，哦，尤其是比如说你龅牙的时候，嗯，你要怎么样画？那最重要是你如果你有龅牙的时候，你的唇峰一定会比较近，对不对？嗯，这时候你就要调整你的唇峰，你要把你的唇峰呢放在你的两个鼻孔的正下方。嗯，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是龅牙了。
哇哦， 这个只有有龅牙的人会了解范伟在讲什么，但是我们被你唬得一愣一愣就是了。
就是说，一般唇峰正常唇峰就是这样正常嘛，对不对？嗯。可是你有龅牙的话，就会这样凸起来，对。
凸出来。
所以你的唇峰就会比较靠近嘛。
哦，所以你要把你要怎么样让它视觉上
往外画一点，
往外画，让它平一 点。
可是太画太宽太外面也不行，对不对？嗯。所以最标准的就是最安全的位置，就是你的鼻孔正下方，就是你唇峰的位置，就是最安全的。
就是你这样，你画对了，你就不会那么爆了。
对对对对，就不会那么爆，会好一点。哦。然后就记得，如果你是龅牙的时候呢，你的唇蜜绝对不要放在你的上唇的正中间，要放在下唇的地方。你上下呼应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你上唇那么爆，唇蜜要放在下面这个地方，下唇的中间。
因为唇蜜会让你比较立体一点，
对对对对
对
，
嗯，而不是要让上面立体。
对。
但是你在演艺圈应该很少碰到龅牙的女性吧？
很少很少，因为有龅牙其实。
对啊，这个你为什么会想到举这个例子呢？
因为
99%漂亮的女性应该没有龅牙的问题吧。
是没有没有，可是因为其实。我画过一个朋友，他就是龅牙。我画完之后，大家不知道他有龅牙，他去约会，那男朋友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他有龅牙。后来有一次我没有教他化妆之后，他就没有化妆去，他男朋友还知道说哦，他有龅牙。所以我就是，所以这个案例就让我觉得很记得说，哎，其实嘴巴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其实我们在化妆，其实嘴巴是最简单，对不对？
对。
很多艺人都是，哎，那你给我唇蜜，我涂一涂就上去了。其实有时候就是还是小注意的话就会变不一样。如果说你只画嘴唇的话，那还是很重要的。
哦 ，OK， 那你后来你那个朋友的恋爱怎么样呢？
还不错啊。
哦 ，OK， 没有
因为旅行社，
因为龅牙破功。
没有，因为那时候已经那个什么，
生米煮成熟饭。
所以就是 OK 了。
我是台大经济系大四学生林桂敏。我刚上了中广培训营的文案写作班、录音工程班，还有声音表演课。在中广上课轻松有趣，深刻又有料，不仅让我收获多，我的视野更开阔。大学以外的延伸学习，我选择中广培训营。
现在中广更开启了知识讲堂，十月份有一系列的周末充电讲座，请到金维纯、王介安、夏运芬、杭崇达、周振宇等各界名家。人生难得，知识好美，欢迎您来与专家面对面。中广培训营、中广知识讲堂，更多资讯请上中广官网或打电话02-2500-5566查询。
你是否愿意在他身边一路陪伴他？
我愿意。
你是否愿意保护他最舒适的都给他？
我愿意。
现在我宣布，你们可以把 IS35 开回家。
iX35 安心成家专案，76万9起，月付不到5000，超值配备六速手自排、真皮座椅、汗双安全气囊，再送3万配件礼跟5年延长保固。只要你愿意，现在就到 Hyundai 展示中心。
想要轻松升级，你需要更给力的打法，就像台湾大哥大超能省549专案，超能省超给力，首年月租549。打电话加上网，进阶 5GB， 前六个月国内上网还让你吃到饱，还送三组网内语音热线，随你打全免费，西马再送网内免费通话2500分钟，多款智慧手机零元起哦。
与你生活在一起，台湾大哥大。
原来风，原来风。
哦，今天好棒啊！这个我们又跟樊伟搭上线了。我们这位影视偶像造型推手，然后呢，这个因为幸亏他想到帮他30年的功力，这个变成这一本《Three Points 完美化妆
书》，
完美化妆书。嗯，那个，所以你画过最好画的人是谁？
啊？
这个问题太敏感了，
好啊，对，好难哦。我最怕人家问我说你画的最好画是谁，然后画完差距
最不好画，
还有画完差距最大的是谁，我都不知道是谁。其实这是好难接啊。
好，这个太，你如果真的讲了，这个会影响你以后接 case。
嗯，是不会了，因为现在没有什么 case 找我。因为现在的明星、现在的艺人都好会画，都是基本上只有拍广告、拍封面、拍 MV 找你，其他都自己来，
其他都自己的。而且现在也有更多那个不同的
对
化妆的可能性了。
出来
对
是好多年轻人画的，他可能觉得我画得太老了。
好，你现在已经是造型总监啦，你现在是这个偶像剧的造型总监了。
所以我慢慢只能往这个方向走，那怎么办呢？
不会啊，这很好啊，你这样子不是就做更多的人了吗？
你不、还好，不过我现在化妆越来越少，是我现在最大的困扰，就是我现在老花眼越来越严重。我现在种睫毛一定要戴老花眼镜。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跟奶茶去甘肃，那去甘肃的时候，我们去，因为甘肃缺水嘛，
对，
缺水缺电，所以我们在那个饭店是很小的饭店，然后很黑，然后我们早上四点半就要摸黑开始化妆，然后我就要先去很远的那个走山路，就跟小朋友一起走山路，就是他们讲他们小朋友怎么去上学，
对，
然后那天我就帮化完妆，我觉得也不错啊，很自然很漂亮，就中午就回到饭店要吃饭，所以那他就跟我说，樊伟。我的有一根睫毛在我的眼皮上面因为那时候灯光太暗，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发现我的老花眼那么严重，然后从那次开始我就警惕自己，我就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每次种睫毛一定要戴老花眼镜那时候我真的是很糗
这个画面应该没，不过也还好，因为是拍小朋友那个上学，
对对对，
应该都很 long 的
外景，对。可是因为是你看到就很好笑，因为每一个都很整齐，就唯独一根跳出来，就很好笑啊。
OK， 你这是给他一根一根接的，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还是比较自然嘛。
比在，但是当然我们自己弄就一个，
应该是说其实
我们自己要一根一根接，实在太累了。
也可以，其实还是有人可以一根一根接，
有要很强的人才行。
没有，而且你现在不需要啊，因为我们一根一根接的时候，是因为是因为他们要拍大特写的时候，你避免那个胶跟那个痕迹是要少一点。那其实现在如果说你要有一根一根效果，很多睫毛已经发展到就你是一排戴上去的，
对，
可是你看起来是一根一根接的。
Okay.
那只是说每个人的眼皮不一样，比如说有人戴完之后眼睛很舒服就很好，可是有人戴一排的时候，你戴上去就眼睛的形状会变形，
对，
那所以就适合是一根一根接的。
OK， 你看今天真的好多三十年功力的 tips 给大家，尤其是今天龅牙的女生真的是太有福了。
那我就说其实化妆没有分新跟旧，龅牙的女生一定要用笔来画，比如今天流行口红笔，就像口红笔，因为口红笔呢，它的那个画的范围跟精准点是更好的，所以更容易把你的嘴唇的形状矫正过来的。绝对不要相信什么用口红用唇笔或是什么是旧的，其实要矫正你自己，然后变漂亮是最重要的。那其实流行不一定是好的，如果你只擦唇蜜，你就只能就你的龅牙就更龅，就龅到就很远的看到你的反光板这样子。
OK， 所以大家。就是不是只是你手绘去化妆，就是你还要想到你使用的这些
东西、
产品、工具啊，
没错，
对不对？而且现在其实这个各式各样的产品越来越多，日新月异，是不是？
对，而且都越来越简单，所以就变成化妆师越来越多，然后呢，艺人越来越会化，然后我们就没工作。
大牌的化妆师
不是，我们就不美工，因为现在
你们的收费太高了，
不是
这个闷经济当中
没有，我以前的粉底是要以前的粉底没有现在那么科技粉底，以前粉底要慢慢打的，要打贴嘛。那现在粉底已经厉害到什么分子很细，然后保水、玻尿酸，你就跟擦乳液一样，擦完之后你就可以很漂亮。比如现在有一个 A 开头的那个出了一个什么粉底精华液，它就跟擦乳液一样，擦完之后你皮肤好得不得了。
Okay.
根本不需要我们啊！
你这样一讲，很多人都会说 A 开头的什么精华乳液吗？
粉底精华，
粉底精华 A 开头的粉底精华是什么？这样子
对啊，有个试管，它非常好用而且你这用完之后，你的皮肤啊，就好像没化妆，
太棒了。你看今天太多的秘籍都在这里了，不过最重要的秘籍全部都在我们樊伟的 Three Points 完美化妆书。今天非常感谢樊伟，
谢谢
柔柔，
谢谢。
那个男人很乏味，男欢女爱说爱多累赘，我相信没必要后悔，
真的，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No，
你想过要结婚吗？我只想要个小 baby。
寂寞难耐吧？
哎，自己还能安慰，
还不如分手了。
牛板，
暂时还不会，你管很多，
当然要管。
女人到了三十岁，
多好，
对啊，感触一大堆。
女人三十岁，女人三十岁，女人三十岁，
总有感触一大堆。
已经三十岁，已经三十岁，已经三十岁。
我的肉肉脸挡住我的桃花好人缘怎么办？
别怕，麦英姿美型诊所欢乐周年来喽！肉毒杆菌消除眉间纹、鱼尾纹2500元，消除咀嚼肌8000元，美丽紧实全脸拉提20000元。快预约麦英姿美型诊所咨询专线0800-005-308，
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麦英姿美型诊所。
现在时间21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胡祥华，播报新闻提要。大乐透今晚开奖，开奖号码是06121928-3947，特别号36。强台天兔的暴风圈已经进入台湾东南部海面，对花莲、台东、恒春半岛、南投、台中以南及澎湖地区将构成威胁。全民防台，马总统及阁揆将移化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关心防灾作业，呼吁锁紧容易松动的设施，避免强风吹落造成伤亡。躲台风，刚亮相的黄色小鸭下午消气，高雄市府将等陆上台风警报解除后再决定恢复展出的时间。嘉义一间民宅发生瓦斯气爆，一对老夫妻受伤，警方研判是炊事不慎造成。美国不准委内瑞拉总统的座机飞越美国领空，美国外长痛批是挑衅之举。比利时截获来自中国的包裹，起初3600张伪造的罗浮宫门票，逮捕2名嫌犯。亚洲女排锦标赛四强赛，大陆败给了地主泰国队，是38年来首度无法晋级决赛。
爱读小说的人比较感性，常因书中爱情的千般滋味、友谊的热烈情谊而感动不已。可惜都会生活的忙碌已经让人逐渐失去了柔软的心灵。我是张曼娟，让我为你重温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听听精彩炫奇的故事，寻回那亘古的智慧与温厚的人情。
张曼娟私房经典有声书全套六 CD， 中广分享价499元，快速洽02-2518-0855-2518-0855。
人
欢迎来到中华厨艺学院。
哥哥，红烧茄子穿好了，要开饭喽！
好，上菜开。
开饭了
哦。好，我今天中华厨艺学院呢，我们宝师傅一个人单刀赴会，我们宝师娘去哪儿了？
去大陆啊，去出差去了。
哦、又出差了，对 啊, 对啊，我看他
出差两个礼拜。
哦，我看他最近常常出差到大陆，而且都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
上个月也是，这个月也是，
是不是？
对、
啊、，OK， 所以
连续两个月。
那个，我们那天大家那一顿吃的好吗？我觉得要请宝师傅跟宝师娘吃饭好难哦，压力好大哦。
不会啦，
因为一个这么会烧，另外一个这么会吃。
谈话头那个算什么老板？
向老板、
哦、向老板，项羽的项，向老板的菜是蛮老味道的了。
蛮老味道吗、嗯、
他的菜都是很麻烦的菜，
嗯，
就是你一般的餐厅不会去做这种菜，因为他那个菜都太费工了，这个菜赚不了钱。
是吗？像什么？
哦，牛肉汤。
哦他是牛肉汤，那个牛肉，
嗯，有没有烧那个鱼？
嗯，
你随便烧一条鱼，你煎一煎，什么弄一弄，烧一烧，也要二三十分钟啊。你炒个菜，二三十分钟可以炒很多菜，所以现在的师傅就是一直快炒，他轮替率快啊，那个营业额也很快就增加了，啊，就是时间又可以缩短啊。你都做这种烧烤的菜，比较麻烦的狮子头啊这一些，有没有？好多菜，还有牛腩。哎，他有烧一个。
你说这些要煮太久了，那个经济效益太低了吗？
经济效应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高了。
所以哦，你这样一讲，我才
比较有味道。
你这样我才比较了解为什么坊间这么多快炒。
对啊，
热炒110啊，什么这种。
那九十九。
99。
你110人家嫌太贵。
嗯。
以前都是99、oh, okay. 常常99啊，
所以就 很快就可以炒出一盘菜来了。
因为它很多都是事先弄好了啊，到时候烧一下烩一下马上就出来了啊。它这个菜也是要事先做好了、uh-huh. 就是说它的狮子头，它的那个牛腩，就早上都要先煨好，煨个几十份起来，
嗯，
啊，客人要它一盅一盅就保温出来收一下就可以出来了。上菜的时候不慢，但是预备工作的时候就很花时间。
他觉得他一直以他的牛肉汤引以为傲的。
他的牛肉汤带点辣，辣豆瓣的味道，
嗯，
还蛮慢，就不是那种很清淡型的，
嗯，
但是属于浓郁有味道的，
浓郁很有牛肉的味道，
就是很外省味，
嗯，
因为它有一个辣豆瓣的香味，
嗯，
它上面又撒的那个葱啊、
嗯、
蒜苗这种的，就非常香、
嗯、
而且他用三叉筋、
嗯
啊、这个三叉筋就蛮特别的。
三叉筋要怎么解释？
诶，他说是在脖子那里，但是我猪肉商，台湾的猪肉商，我问他们跟我讲的三叉筋是在、啊、后腿接腱子那个部分，所以每个人的讲法不一样。
你问猪肉商，我们那天不是吃
牛肉吗？不是猪肉商，我讲牛肉商，
牛肉商，
我问那万国牛肉，
哦哦，
他也给我一个三叉筋的那个。
你说你那天吃了以后，你要
没有没有没有，我之前就有问过了，所以他在讲脖子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跟我
跟以前跟理解的不太一样。
那以前我到东门，我跟那个老板娘很熟，万国牛肉老板娘，
嗯、
哦，啊，我常常我们做菜都会跟他叫牛肉嘛。
哦，东门市场的万国牛肉吗？
瑞瑶就跟我去，
是不是？
对，蛮有名的。
嗯，
他就现场看他。抛刀解牛，
嗯哼，
啊，就分解那个，他不是枕头啦，反正他已经弄好了、嗯、就跟你讲了，这是腿肉，这是哪里，这是哪里，他跟你分解、
嗯、
因为我们中国菜的牛肉没有用到那么多部位，
嗯，
我们比如说炒牛肉、
嗯、
我们就用腿肉嘛，和尚头，
嗯
好一点的排肉我们都用进口的嘛，
嗯哼，
啊，顶多就用到什么牛肚、牛筋、牛腩那一些、
嗯、
啊，身上那么多杂肉我们根本很少用到，
嗯哼，
哦，他就会介绍你用那个什么腱子心啦、啊、用那一些那个叫干莲，
嗯，
哦，牛干莲来卤非常好吃、
嗯、
来做红烧的，哎，他有很多那个里脊，外包里脊壳，
嗯哼，
就里脊肉外面剔下那个筋，
嗯，
哦，那个来炖来烧都很好吃，所以它有很特别的部位，
嗯，
就跟我们那向老板他用的那三叉筋都是很特殊的部位，
嗯哼哼，
算是要费时间去处理它的，
嗯，
还要有很道地的手艺去处理它的味道、
嗯、
才可以把这个味道调得很好，
嗯，
因为台湾牛是最难处理的牛，因为它比较干润了、啊、不是嫩嫩韧，
嗯，
所以它时间去把它喂到它的软化、
嗯、
让它的那纤维软化、
嗯、
让味道入进去、
嗯、
所以跟进口肉比较软，煨两下炒两下它就有味道了。啊，台湾牛不一样，比较顽劣。
台湾牛比较顽劣，
比较叛逆。它不是你三两下可以把它处理得很好的味道，你要经过多道手续。怎么样去煮、卤、焖、烧、煨、呛，把味道把它烧进去，这样。
哇，
对，
不得了，不得了。所以那天你吃的还满意。
不错，而且那个他讲芋泥肉末那个，我也是第一次吃。
芋泥肉末吗？你这个
他有个芋泥里面有泥肉末那个，没有。我们其实哈，很多这种私房菜不见得说我们每一道都懂，但是吃了我们觉得这个菜蛮不错的，我们就会把它记下来。就当成一个美食笔记啦，或是你记忆中的这个味道，你以后做的时候也可以模拟一下。因为教学相长嘛，你不能说你什么都懂，不可能的。我们一定是透过食谱，透过电视，透过很多交流，你跟师傅跟师傅之间交流，透过试菜，你会看到很多不同面向的菜，不同种类的菜，不同国家的菜，你会从上面得到很多灵感。
对啊，你那天谈话头的美食笔记好精彩，我也很想，我就要想要分享到我的 FB 上面，就好像
我写，你有看吗？
我看到了，
真的，
但是我没，好像没办法放到我们的粉丝团上面。我们要想办法，我们再想办法做这件事情。
你可以拉到你的那个再放进来。对啊，用您那个 Facebook 从我那里，你就把它 copy 啊、copy， 你就可以再移出来就好了。
我们那个宝师傅好先进啊！
我这个我也不懂，但是你们有很多小朋友，
他们可以搞定这件事情。
那七八年级生对这个太厉害了。
你说芋泥牛肉末怎么样？
很香，就是他把芋头的香味跟牛肉的味道都融合在一起，而且喝起来又不腻，它算汤又算烩菜，那个我觉得来拌饭应该也不错，这样吃配饭什么，我觉得它是个下饭菜。因为喝酒它糖糖水水的可能还不是那么的适合，但是配饭一绝。
OK， 所以
我喜欢了这种外省菜哈，有味道的外省菜。
不过那天王二瑶讲了一句蛮好的，他说这个卖相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
卖相不好的菜通常都是吃口味。像我做菜卖相也不好，你可以从我宝师傅粉丝团有很多菜，那个菜看起来都奇丑无比，但是都是有我的爱心在里面，真的。对，我做了很多菜，尤其我做那种猪脚啊、排骨啊、红烧肉啊这种哈，我刚才用那个德国的肠、德国猪脚，跟我们的生猪脚，跟培根，跟德国酸菜烩在一起做一道年菜，我用台湾的客家金桔酱，跟迪荣的芥末籽酱，去做这个蘸酱，我就调了一个辣酱。学生就喜欢的要死，因为我做这种功夫菜，这也算功夫菜了，就是说要花时间去把它烧制出来的菜。我那些婆婆妈妈们还是那些小姐们尤其我弄里面有猪皮哇，每个人把猪皮当宝一样。
太棒了，
好喜欢。
其实很有胶质啊，猪皮。
人家说
养颜美容很好吧，
女孩子小孩那个女生不喜欢这个什么肥肉猪皮，可是我道江那些学生不一样，他看到我烧猪皮还是烧鲍鱼剩的鸡爪，烧大乌参剩的鸡爪，剩的那些五花肉，他们就挑那个来吃。
就每个皮肤一定都很好，
保养的不错。
因为宝是不是，不过主要就是说家常菜啦，其实家常菜本来就是卖相并不怎么样，
就
是
妈妈在家里做的味道啦，
很有味道这样。
你这个在饭店在餐厅，第一个在餐厅你不服成本啦，在饭店太丑了，所以你做年菜的时候人家也不会给你买，因为要懂的人才会点这种菜，不懂的人一看这菜怎么那么丑。
所以谈话头算是蛮入味的家常菜，
它是算算入味啦，也烧工靠工也不错，味道咸甜辣都适宜，就不会过淡或是过浓，就过咸，
有老味道的家常菜，
它有老味道，又有这味道很足。因为好的菜是要味道足，不是要味道死咸。太淡的味道也不能算老味道。因为我们做老菜要烧得很有味道，但让你吃起来不是很咸、很死咸的，是想这菜好香、好有味道，层次感十足，这才是就是说 需要用爱心跟你的技术去融合出来的味道。
OK， 好，啊，看来我们可以在谈话头办一个风友会，
欸，可以哦，
对不对？
请向老板拿出他独门绝活，我看他那两三下不止这样了，他一定有几十八招，不止这一招两招。
那天他已经可能请
狼展展露了大概十几招了，
已经这样。
对对对对，
宝师傅跟宝师娘要来，他当然要多展现一下。好，看我们可能在我们那个左营四海一家之后，我们再来研拟一下。不过你刚刚一直讲到牛肉哦，他们说今年中秋节这个进口牛肉变贵了，好像平均比去年同期贵上一到两成，因为这个根据肉品的进口业者，他们是说因为中国大陆需求量大增，所以就让全球的牛肉价格全面上涨。然后另外因为狂牛症的因素呢，过去日本只接受美国月龄20月以下的牛肉，那么今年开放接受月龄30月以下的牛肉，导致日本的需求量也增加。那所以包括美国、澳洲、纽西兰等地的肉品都比去年同期上涨一到两成，这好有意思哦。
因为日本跟韩国本来就是吃肉的民族，那个大陆是这样哦，大陆是他只要看上一样食材，那样食材一定涨。这从20年前我们在做那个中华美食展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那时候还没有这么离谱。那时候他们来住我们饭店，因为他们要去展示嘛，住我们饭店用我们的厨房，他看到我们用
大陆的同业，大陆
某一个食材，那是我们叫蓝斑，叫圆鳕。那时候圆鳕很便宜，一公斤才就是那个圆的鳕鱼，比较 Q 的那个。我们正常的鳕鱼是扁的，
对对对，一个圆鳕。
那后来一直涨，我们刚开始用的时候才200多块一 kilo， 就在大陆师傅说，这个鱼种不错，我们大陆好像很少，他就带了一块去试试试，后来他们就找了经销商，从那个时候以后每年涨，从200多涨到500-600，
哎呦，
就几年之间一直涨，所以只要他们要龙虾，龙虾就涨；要鲍鱼涨；要燕窝涨。但是自从他们换了领导人以后，要崇尚节约，
对，
我们
禁奢，
这个我们习主席，要打奢，所以打奢燕窝掉了1/3以上，
真的吗？
明虾掉了1/3以上，燕窝可能掉快一半，
所以这个价格，
鱼翅什么那鱼翅餐厅价格要调上40%，调降40%。
你说连台湾都一样吗？
不是，
大陆，
因为大陆高级餐厅就没有人去，
因为不能
打这个禁奢的话，就是你不能随便去吃那种太贵的。
对啊，因为大家都不敢拿公款，
因为以前都签公账嘛。
对啊，
以前公账随便签没有关系 啊。现在因为打
奢
的话，你可能都要收据什么样，你哇去吃高级餐厅，到时候你就被查。
对啊，
那个就露出马脚。
以前都吃公款啊，现在不行。
所以高级餐厅就降价，因为没有生意。
那这样台湾会感受到吗？
台湾感受到食材变便宜。
哦，真的，
因为大陆那边没有需求那么多的食材。以前通常龙虾，像我以前还没有退休的时候，一公斤大概1100-1200。退休以后，有一阵子在过年的时候，需求量大的时候，有钱还买不到，1600才抢得到。
天
哪！现在听说大概1100又可以买得到了。
OK。
因为我很久没有碰这个市场这个食材了，但是最近跟一些同业一聊，他们讲最近这个
食材便宜一点，下降
蛮多的，尤其鲍鱼、燕窝、鱼翅、龙虾，对。
但是有的时候不是应该你的量越大，你可能整体的那个价钱就可以下来。
你有钱抢不到食材，那时候因为大陆的需求量大，他下的钱够，你一公斤1200去买，对不对？他大陆1500，那你怎么办？他卖谁？那边钱又好。这个销售量又大，他当然卖给他们，你这边就抢不到啊。结果你要抢他的货的话，你抢了一点点，你还用1700去买，才抢得到少少的货，和大批的货都移到对岸去。但现在又情形要改变了。希望这个能持续下去，让食材成本，因为我希望大陆人不要吃太好了，吃太好把全球的资源吃光了也不好。这也是环保啊，真的是环保，因为他只要看上一样食材，那食材会绝种，真的很离谱啦，因为他现在14亿了吧，太离谱了。
OK，
太多嘴要吃这个东西就不行。
哦，哇，今天真的，今天大家是大陆人，不要乱看上什么食材。今天中华厨艺学院宝师傅在这里，
品玉方健康养生最首选，燕窝、冬虫夏草、玫瑰珍珠粉、奇异果酵素，给您御赐的良方。美丽制胜关键，健康乐活养生，优惠请洽品玉方，0800-000-262，0800-000-262。
中广开启知识讲堂，就在10月份周末系列充电讲座。商周创办人金维纯为什么还在学？资深广播人王介安要你提升口语魅力。理财生活通夏云芬说小资族如何理财，文案达人唐崇达用文案帮简报化繁为简，声音训练专家周振宇让说话深入人心，让您与各界名家面对面。人生难得，知识好美。讲座每堂费用500元，报名2堂以上享有8折优惠。报名请上中广网站中广知识讲堂，或打电话02-2500-5566查询。
小姐，我买这支旗舰机皇有没有特别的优惠啊？
那再送你一台名牌平板。
哇，真的吗？这么好、
哦、是台湾大哥大大小双赢专案限时优惠，9月底前买旗舰机皇就送华硕或华为平板2选1，搭配指定专案再送2500分钟广内通话，起码最高还送4800元国内通话费哦。
哇，台湾大哥大大小双赢专案真的超划算，
欢迎光临买凤。
原来凤，原来凤。
中华厨艺学院。
哦，这个中秋连假哦，这个气候有点不是十分稳定，但是大家烤肉，其实他从上个周末就已经开始烤肉了。烤不停，
因为现在就是趋势嘛，你这节日到了以前、啊、比如说哦，有连续假日，那4天天天要烤肉啊，有时候提前一个礼拜也要烤肉。
对啊，
比如说父亲节哦，8月8号哦，都满了的，我8月2号8月1号、嗯、前一个礼拜、嗯、我也可以来办父亲节，就先把父亲节在前一个礼拜先过了，因为那时候你位置比较好定，比较好那个啊。你烤肉这个也是一样，
烤肉是80年代还是90年代？
我记得
90年代，对不对？
20年以上有了，
90年代才有，以前没有这样。以前、
啊、
以前中秋节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那个以前我们的行政院长夫人，那个叫
不要让
嫦娥笑我们脏，就是烤肉。那个是玉桂花，
嗯，
玉桂花。
对，但是就是说那个
有20年了。
对，但我
他做行政院长到现在有20年，
不止了，
20几年了呢，有了。
对，所以就是说，这就是完全就是一个烤肉酱弄出来的。
诶，那时候烤肉酱就很盛行。
对啊，70年代没有人在中秋节烤肉啊，
比较少。我记得小时候
完全没有啊，你就是吃月饼啊，
就吃月饼而已，
赏月
，
没有人烤肉，没有烤肉，所以烤肉
我的印象中没有烤肉，
完全就是，
或者是我都在厨房，所以没有感受到，
就是完全就是那个一家烤肉万家香弄出来的。就变成现在台湾的人
啊，这个也是经济富裕以后啦。
嗯，
啊，你饭店都有在推这个嘛？应该是从饭店开始，因为以前我们饭店啊会在游泳池啊，在顶楼啊，在中秋节的时候，20几年前哦，
嗯，
啊就给客人包场，
哦，
啊在我们的顶楼赏月，
嗯，
啊赏月的时候上面就会摆那个 barbecue 的那个 buffet。啊，就是各式各样的。
雅都楼上有一个游泳池吗？我都不知道。
哦，可是那不是游泳池，
哦，
那是我们健身房那个很小的游泳池，那、哦、是会员的，就是一、哦、基本上房客才可以去那个的。
哦哦，是有一个小池、
啊啊。我们在上面的那个顶楼做 BBQ。
哦 ，OK。
啊，就会做了很多，比如说我们有烤肉整排的那个烤肉架，
嗯，
啊，烤各式各样的海鲜啊，羊肉、牛肉、香肠。德国肠那些，
所以烤肉要烤好的秘诀是什么？不过当然现在这个大家也可以，外面天气不好也可以在室内烤，对不对？
对，现在是我们讲嘛，烤肉炭火最好吃嘛，
哦、
因为它第一个火力比较均匀，它有那个远红外线、
嗯，
它可以渗到那肉里面，它会把肉、嗯、因为炭嘛，会把肉烤得很香，
嗯、
而且烤得很有味道。
嗯哼。
啊，你要是用那种电炉的话，烤不出那么香。
嗯，
但是电炉就没有这个天候的因素了。
对，
就是你在室外推出去， 可是哦，那个你要接延长线，
嗯，
啊，你在室内的话，你随时客厅什么阳台都可以烤，
嗯嗯哼，
就是这样，
嗯，
像我以前我吃到烤肉最惊奇的是我去美国，
嗯，
他不是烤我们的小片肉，他是烤像那一种热眼 ribeye，
对，
还是纽约客，他一块肉都是一二十盎司的，他一个人就烤一块，那
对啊，他们看我们，
他们那个
我们在干嘛，
整个后花园。他就有一台那个烤肉车，他可以挂在他那个、嗯、他们那个休旅车后面，
嗯，
啊，就可以拖在到野外都可以烤的，
对，
啊，他那种可以用插电跟用炭火两用的，
嗯，
啊，他一烧，那个烤肉架大概有两公尺，
嗯哼，
一铺上来那个牛排啪啪啪啪，七八块一百，十块一百，他就一个人在那里烤，他就在那里喝啤酒，啊，他会烤鸡翅啊，烤很多，但是最重要是吃牛肉，因为在美国我们去吃它，而且烤起来血淋淹的，非常好吃。
但是我们上面要加什么酱吗？还是应该？而且我觉得我们常常有的时候
美国人烤肉很简单，他就是胡椒盐或是香料盐，
嗯，
他看你喜欢哪一种香料的那个撒上去，
嗯。
啊，大部分都是黑胡椒跟那盐就好了。
嗯, 嗯哼，
啊，腌好了又直接烤好的，都不要寿司。
需要腌吗？
啊，我们讲的腌就是说它撒上去，
嗯，
五分钟就可以烤了。
哦，就 OK，
浅腌。
浅腌，你不需要前一天就在
像我们
放在冰箱里搞半天。
中式的烤肉一定是要腌一个晚上。
嗯，
因为它要腌酱。
嗯，
啊，它是腌盐的哈。
嗯、
你深腌的话，它盐下去到第二天、嗯，它的汁都跑光了。所以它不能腌太久
哦、oh, ，OK。
啊，我们中式的是因为它是用酱腌的，
嗯，
所以它血水吐出来又被酱又吸回去，它还是吸回到肉里面去，
嗯、
所以它不会干。但是你腌盐的话，你腌一天，盐、嗯、会把那个它肉汁的血水都逼出来，
嗯
哼，啊，那肉就比较干柴，就不好吃了。
哦、oh, ，OK， 对，不过我们都比较、嗯、肉比较薄嘛，
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的烤肉要快要熟，因为我们、oh.。吃一般不敢吃那个，除非是牛肉了、
嗯。
一般你猪肉、鸡肉一定全熟嘛。
嗯。
所以你烤肉的肉片一定是大概不会超过一公分，大概0.8公分
嗯。嗯。
那个是最好的烤肉的 size， 不管你用牛小排、里脊或是梅花。
但是我觉得我们庶民烤肉常常大家不是很会烤，嗯、都烤得太老了，对不对？或者，
其实烤肉
哈、啊，
就是第一个。你要会看它的厚薄，
嗯，
啊，时间要自己掌控好，
嗯，
所以你在烤的时候，你只要下面香的，上面渗出那个有点那个汗了，冒汗了，你再翻过来、嗯、再烧香，
嗯，
就 OK 了。但是我最喜欢的烤肉是、哦、吃原味的，
就不要腌吗？
因为好的烤肉哈、嗯，就是说你要
吃到那个肉汁
最新鲜的，
嗯，
啊，最新鲜的是怎么样？你烤好的沾盐就好了，或是撒盐，
嗯。
啊，有一种是你调一种那个酒，盐酒。
嗯，盐酒。
就是你用米酒头。
嗯。
啊，加入盐。啊，把它调好了。啊，你要浓一点，再加一点大概1/6的绍兴酒，不要太，
嗯，
高粱酒。
嗯。
让它那个酒精度更强。
哦。
啊，你不能用喷的，因为喷的那个酒精会烧火。
嗯。
所以你的肉是烤一烤，
嗯，
啊，下去盐水浸一下，
嗯，
就沾一下再来烤，
再烤
啊，那个酒香味
烧起来，
不是不是不是，你喷火才会烧，你是浸了甩一甩这样烤，
嗯，
很香，啊，这样烤起来那个肉哈、哦、有酒香啊，那酒不要烧过，不要把它点火，酒精烧掉，那就没有那个香气了。
嗯，什么意思？不要点火把它酒烧？
像我们通常做纯酒的料理、嗯，那个酒会用火把它点，
哦，
把酒精烧掉，
嗯，
它那。酒味就不会那么呛了、
嗯、
但你这样烧掉再去沾了、哦、再去烧、哦嗯、那个肉就不香了，虽然肉是要沾的那个液体，就比如说你一公斤的酒、
嗯、
1公升的酒，你加2%到3%的盐、
嗯、
就是大概20克到30克的盐调、嗯、调好了，它的酒是咸的嘛、
嗯、
啊，你要烤肉的时候就把那肉片下去涮一下、
嗯、哼
立起来、
嗯、
啊，就放在那个我们的炭炉上面就这样烤
嗯, 嗯
啊，它那个酒香就会呛出来，就非常好吃、
哦。OK， 好，所以今天现在宝师傅在跟我们讲这个
烤肉，吃原味的
烤肉的秘诀，就是原味，然后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腌啊。
啊，但是我们要吃各式各样的，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你要吃什么味道都可以，你也可以做素的。 素的就不能叫烤肉的
啊？什么是做素？哦，就哦，说烤烤蔬菜，
烤素的，
哦，烤素的，
蔬菜啊、
对，等一下再讲一下，等一下我们再讲一下
马铃薯啊，这个
烤海鲜跟烤素的秘诀掌握在哪里？
吃素的人很可怜，他永远吃不到烤肉，但是你可以教他们在家怎么样用素的材料。我讲的不是加工品了、啊，
嗯，咱们、啊、
原新鲜原材料
是不是？
好的菇。好的，这个比如说南瓜，
嗯，
好的马铃薯那种进口那个奶油马铃薯，
嗯哼，
啊，你把它切片，
嗯，
啊，这种马铃薯你这样烤不容易烤透嘛，
嗯，
啊，你要当然你有耐心的话慢慢烤更好吃，
嗯，
啊，你没有耐心的话先把它蒸个12分到14分，
嗯，
啊，起来再去烤，啊，烤一烤它一下子就香了，啊，因为它只要外面烤香，它里面就松软了，因为它已经蒸大概熟了嘛。
嗯、
啊，你再撒你要的那个盐、嗯，或者你只要沾海盐，
嗯，
还是沾那个黄芥末，
嗯，
还是沾你自己调的芝麻酱，
嗯，
哦、可以调很多啦。
嗯，
你其实用那个番茄酱加酱油膏，
嗯，
这样调一调也很好吃，嗯、或是客家金桔酱加点蜂蜜，加点柠檬汁调一调，你来沾素的东西，沾烤肉，
嗯，
还是你各式的胡椒盐、五香盐。我们西餐在用的那种各式的香料盐，
不，你讲沾那个，就是它在快烤好的时候你就涂一下就好了，
就撒上去。我讲那个盐都是撒上去。
对，但是你说那个客家金桔酱这种，
金桔酱不要，你烤好了以后，你可以撒淡淡的那个胡椒盐，很淡，
嗯，
啊，它很香嘛，啊，起来再沾那个，
哦，再沾酱，
那个酱就不要这样去烤，
哦，不要
焦掉、
哦、，OK， 不要、嗯、OK。
那个酱是用沾的，
对
呀、
啊，就像我们这种平常不烤肉的人，
可
能就会想说，哦，去把它
味增就可以用烤的，
哦，味增
可以
用烤
的，味增
可以用烤的。烤、
啊、味增你就不要用柴鱼汤，用昆布汤去调。
哦，
啊，你买的味增就要买素味增，因为味增有的是它里面用柴鱼汁去发酵混合的、
嗯，
那个就不要买。你要买到纯的那种豆味增，还真正的那个麦那个什么米味增、麦味增那一种，它没有加。动物性的那种原汁液去做的，就纯素的、
uh-huh.
啊，你自己再用昆布水啊、味淋啊、糖啊去调啊，你可以黑味噌、白味噌、赤味噌跟白味噌调在一起啊，调的这样甜甜鲜鲜的。
嗯，
啊，你茄子烤好的也可以涂上去再烤一下。我们通常烤茄子炸过再涂酱再去烤。
嗯，
啊，但是你要做中秋那个你不用炸了嘛，你直接。嗯，大茄子或小茄子切厚厚的，
嗯，
在炭火上先烤，烤到它那个定色的啊，那汁已经冒出来了、嗯，你再把味噌酱还是什么酱再涂上去，再烘一下，非常香。
哎呦天哪！
啊，这个就是吃素的蒟蒻、
哦、
也是一样，日本人烤蒟蒻有没有、
嗯？
像我们买那个整块的蒟蒻、嗯，啊，你怕它有味道，用醋水稍微穿烫一下，洗一下，吸干，化刀。就切那个花刀，像我们刻花那个花刀，
对，
啊，你切直刀就好了，切格子刀，
嗯哼，
啊，切一切去烤，烤香了以后再把味噌涂上去，再烤一下就非常好吃。
哦 ，OK， 太棒了。
豆腐也可以烤，
好，豆腐也可以烤，豆腐等一下怎么告诉我们怎么烤？
啊、臭豆腐也可以烤、啊，
臭豆腐 OK， 什么东西都可以烤。
炸豆腐啊，你也可以用炸豆腐烤。
OK， 好，所以等一下，宝叔要告诉我们怎么烤豆腐，还有海鲜要怎么烤。嗯，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
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家，那就是地球。我是环球水泥副总经理侯志源。环球石膏板从研发、生产到剩料，都可以回收再利用，保护地球，避免污染，是国际公认的顶级绿建材，帮你帮世界打造永远的家。
环球石膏板，请洽02-2507-7801。
走进中子阳重化区，听见一片掌声，献给上河源。日本丹下血统2600坪大规模开发，水岸第一排。户户3.6米，最有价值的国际建筑地标，台北车站10分钟，买得起的水岸人生，森联上河源，2293-2333。
妈咪妈咪，谁是全天下最漂亮的公主？
呵呵，当然是我的小宝贝喽。安妮公主新装又上市了，穿上安妮童装的宝贝最漂亮了。
我是最幸福的安妮公主。
保姆们，救过来，救过来！自103年12月1号开始，所有保姆都要向居住所在地的社会局或社会处办理登记。如果不登记的话，会被罚钱哦。让你开心抓囡仔，安心来登记。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提醒您。
中华厨艺学院。
好，各位，今天是人来疯的烤物学。那么，臭豆腐，豆腐要怎么烤法？要用什么豆腐来烤？
一般你要臭豆腐的话，你就要买你喜欢的，因为臭豆腐有很多种类。
嗯。
有厚的，有薄的。
嗯。
但是我们要烤臭豆腐，最好是买那种可以清蒸的那种臭豆腐，就比较，你知道。哦，
白白的，
白白啊，比较厚一点的 right,、炸豆腐的臭豆腐是比较小啊，比较硬。
哦、OK。
啊，你要买那个清蒸用的那种臭豆腐。
清蒸用的臭豆腐用来烤。
啊， okay, 用水稍微洗一下，它因为它炒
宝师傅独家秘诀。嗯。
啊，把它擦干了。
嗯。
对不对？啊，你就切小块。
嗯。
用串子串起来。
嗯。
啊，先干烤。
嗯。
把那个水分先烤掉。
嗯哼。
烤掉以后，其实臭豆腐啊，很简单呐、啊。
嗯。
你烤看你要吃，比如说你要吃辣的，
嗯哼，
要撒辣椒粉，
嗯，
有没有？
嗯哼，
撒一点盐什么？
对，
盐跟就辣椒粉盐那种、uh-huh ，这样就烤一烤就好了。嗯、你可以自己腌一点泡菜，
嗯，
素的泡菜，
嗯、
红白萝卜丝腌也可以，黄瓜也可以，
uh-huh、
还是像韩国泡菜用发酵的， uh-huh、但是你就不要放葱跟蒜，
嗯哼，
你用辣椒姜什么去发酵，用一点面糊水，
嗯。
面糊水加上那个辣椒粉，
嗯、哼
生辣椒这样剁一剁就、嗯、它就会发酵了。
哦，
啊，你菜要腌过，
嗯哼，
把它拌在一起，嗯、发酵了以后来包着都很好吃。
嗯，
啊，你烤豆腐的话，豆腐其实哈、哦，我们在讲烤豆腐的时候，就是卤味也可以烤。
嗯，
你在家里就是把那个你吃剩的卤味，
哦，吃剩的
卤
味，
卤鸭翅，卤鸡腿有没有？
嗯、对，
卤牛腱、
嗯，
牛腱你就把它切厚。因为我们吃冷的牛腱，连卤汁那个，
嗯，
就是都切薄的嘛。
对，你要切
厚。啊，你要烤就要切大概 0.8 公分的厚度、
哦、，OK，
啊去烤。
嗯，
啊烤的时候我们不是有
吃剩的卤味也可以烤，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哎呦，烤啊！你用那个卤汁，你烤到很热的时候，嗯、卤汁有没有？我用那个毛刷子，
嗯，
就刷上去。啊，你卤汁里面加点蜂蜜，增加它那个。烤起来的香味、
uh-huh.
就加点蜂蜜加点那个香油把它调一调、哦啊、就让它不要那么死咸、啊、你把所有的卤味都烤到很热的时候、uh-huh. 就蒜、
uh-huh.
蒜上去、啊、你还没有吃素的话你里面还可以加蒜泥还可以加沙茶就是你这个变化就很多了可以加辣油有没有啊？里面可以加葱蒜、
哦、我第一次听到卤味可以烤
赞尤其熏过的卤味烤或者是你一般卤味烤啊，你再用卤汁这样涮上去，它更有风味。
鸭翅、
鸭翅都很，因为鸭翅本来就很 Q 嘛，嗯、啊，你烤了以后，它会筋会收缩，咬起来更香。
不，你这样子讲啊、哦，我真的很后悔，我这个前两个礼拜去新加坡，我就看到他那个北欧那个很有名的牌子叫 Eva Solo， 它就是很多这种厨房用品啊，哦的，这是很设计一个设计师，然后他就有那个，不锈钢的
烤
肉烤串，
台湾就有了，你不用一定要买那个，
哦是吗？
有，
对，但是他那个就是设计的很美，然后又觉得哦，他一套四组，我又想说哦，我是不是应该买一个？又不然每次用那个竹子的，
你知道吗？
好像
那个
抛弃式有一点不是那么环保。
有一个不错。但是他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货哈，就是在 B R 货的卖那个锅具那一楼、
嗯，
有一个德国厂商，
嗯，
他就是有卖一个铜锅的那个厂商，
嗯，
他们有进一个牌子哈、嗯，他的那个烤的那个，你讲设计师那一种有没有？
嗯，
就是烤的那个铁的那个不锈钢的哈、嗯嗯，他做。 做大概二三十种造型，哦、有比如说时钟剑那个剑的造型，
哦、
还有后面是蛇头的、
哦，
还有后面是动物造型的，
哦、啊、okay ，
都是直的，而且它的钢很硬实、
嗯，
所以你要戳任何坚硬，任何什么戳进、嗯，而且它蛮长的，最少35公分。
OK。
我手上就有两只
哦、oh, ，OK，
嗯，那个就不错，
那就蛮好用的
啊。那个你那个可以传世的，
嗯，
就是这个东西，除非你把它剁断了，
嗯，
因为它的钢很硬，
嗯，
而且它的材质做得很好，嗯、一体成型、
嗯，
所以那个串起来又漂亮，它串起来，
所以卤味都可以串进去，
可以串。
我真的第一次听到可以烤卤味，
甜不辣也可以烤啊，甜不辣是很正常的，
甜不辣对啊，甜不辣
啊，你卤味就烤牛肚，
嗯，
啊卤大肠
哦。
大肠卤烤起来那个
很脆脆，
你知道大肠那油的味道有没有、嗯、跟卤的味道烤出来，那油融化了以后那个香味上来、
嗯哎
啊、你再撒一点，你再涂一点酱汁有没有、啊、起来再撒一点辣椒粉、
嗯
嗯、啊那个啊你吃的时候再切点蒜苗什么香菜再和在上面吃。
我跟你讲，今天听到你讲这一托的人等一下可能又要再开第二托的烤肉对啊，天哪、啊、不得了耶。对，我没有想到卤味可以烤。
卤味可以，卤味真的是一个蛮好的，而且你卤味放了两天以后，它没那么香了。
嗯，
你烤的话，它要恢复它的生命力。
哦，
就是你可以把就失去活力的卤味，再让它
失去活力的卤味
返老还童，真的，就卤味可以返老还童，
恢复青春的辣态。
他就是哎、让他剩余价值把他在最后回光返照，让他非常好吃。
那你知道这是这样子，
因为卤味通常真正的卤味是老天路那种吃冷的才会 Q 嘛。
嗯。
啊，外面的加热卤味通常我不吃，为什么？嗯、因为他那个就靠那个八角水什么五香水在那里涮、嗯、在淋那个汁，
嗯、
什么烫高丽菜，那不是卤味，那是、嗯、等于是一个香料烫菜而已。
嗯哼。
啊，真正的卤味就是你要把东西先腌制以后。
嗯，
卤到它有香气、
uh-huh.
啊，那个卤味因为你放几天以后它的香味消失了嘛、
嗯、
啊，你就利用炭火还是你加热的方法、
嗯、
并不是在用那个香料卤汁再把它加热、
嗯、
是用炭火加热让它里面的味道香味再逼出来、
嗯、
啊，你再用它本来的卤汁再涂回去，它又吸回去、
嗯、
它烤香了以后再把卤汁吸回去、
嗯、
它这个、哦、就打通这个卤味的任督二脉、
哦、
就把它的味道更变到炉火纯青，它就是另外一种层次的一个烤肉的一个加持法，就可以把卤味变得很震撼。
哇，你这个是《笑傲江湖》版的烤肉，我还要打通任督二脉。OK， 我们还要讲海鲜，我们刚刚还没有
对海鲜
还没讲到海鲜，等一下宝师傅呢，中华厨艺学院要跟我们讲这个烤海鲜的秘诀。
是，
爸爸，老大又在耍脾气。
然后你看，老二成绩又考差了，
老幺整天只会哭，
唉，叫我们三头六臂也难教。
放心，教小孩有秘密宝典，自己打造金汤匙有声书，吴若权与亲子教养专家王洪哲、杨丽荣、陈爱玲教你如何培养亲子互动关系，全套六 CD， 每套4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
想要轻松升级，你需要更给力的打法，就像台湾大哥大超能省549专案，超能省超给力，总年月租549，打电话加上网进阶 5GB， 前六个月国内上网还让你吃到饱，还送三组网内语音热线，随你打全免费，西马再送网内免费通话2500分钟，多款智慧手机零元起哦。
与你生活在一起，台湾大哥大。
谁是你最珍贵的人？今年中秋团圆，表达你最珍贵的心意。别忘了100%纯正燕窝，白兰氏燕窝。最珍贵的礼，给最珍贵的你。
爱炫耀，
脸部胶原流失，皮肤松弛，法令纹、眉间纹、脸部松弛，请洽长虹诊所。长效水凝胶，长效微整形，让您找回年轻、美丽、自信与尊严。台北车站捷运8号出口，长虹诊所，02-2312-2266。以上经验爱炫耀哦。
I like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人来疯，人来疯。
中 华厨艺学院。
哦，中华厨艺学院今天宝师傅在这里，所以烤海鲜的秘诀是什么？
烤海鲜第一个，
我觉得烤海鲜它也很容易烤
第一个要新鲜，不然就活的，对不对？啊，海鲜不需要太多的调味，你最多起来只要撒一点盐就非常好吃。但是海鲜你要是要更好吃，它对柠檬跟白酒，就你在烤海鲜以前可以挤一点柠檬，弄一点那个白葡，我讲的白酒是白葡萄酒，把它拌一拌，去烤。啊，还有一种海鲜是可以烤泰式的，就你把比如说虾，干贝，还是那个生蚝也可以，你就用那个香茅，南姜，还是香菜梗剁碎，辣椒，小辣椒，要辣的辣椒，
生蚝要把它放在壳里面，
生蚝你是烤差不多再淋那个辣汁，你要是什么龙虾、花枝、干贝可以先腌，腌再烤，你比如说我们讲我要吃那种腌柠檬口味的，我就可能加一点那个普罗旺斯香料，加点盐，白酒跟柠檬汁一起拌一拌，就直接烤，那就很好吃了，泰式的就我刚才讲了，你就可以腌一点辣椒，大蒜，香茅跟南姜，剁碎了以后，你也可以用那个搅碎机那个调理器，把它搅碎了以后，里面加鱼露，加柠檬汁，可以再加一点泰式辣酱，你喜欢野一点的味道，加一点点淡淡的茴香粉还是孜然粉，会让这个泰式的味道更强烈。
你说喜欢野一点的味道，
野一点，野艳一点的味道，
野艳一点的味道。
你再加一点香料，让它有点突出，让你舌尖有一点迷惑的感觉。对，哇！你这样把它腌好了以后就去烤，直接烤起来就非常好吃。
好像吃这样的烤肉会出乱子的感觉，被你讲的。
它会因为海鲜是一种蛋白质，而且海鲜是情人之间的催化剂啦。你吃了海鲜以后就会比较会有这种欲火的冲动，所以而且要带辣味的海鲜。你海鲜再加上泰式，再加上臭鱼露，那个臭味、鲜味、香味、辣味，跟烤出来的炭味融合在一起，这种五味杂陈哈，就让这个海鲜哈，滋味特别明显，
非常性感的烤肉。不过我跟你讲，被你讲到是这样子哦，很多人都觉得哦，天哪，我这几天都白烤了。
那不会啦，
都实在是
烤肉是看个人啦，你喜欢什么 style， 你就调什么 style 的味道。你喜欢什么味道？你喜欢无味的，你要 clean 的，要 clean。pure 的，你要纯净的，你就什么都不要。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常常就是说庶民烤肉会烤到就是说那个食材会焦掉或什么，那你就觉得不好意思，就是
其实你要是要怕它焦，
好朋友烤肉，但是你又害我致癌这样子。
厚薄不要切的要适中，你的火候比较好控制。太厚的肉，除非你要用很好的肉排，你要烤几分熟，那个就可以烤到很好吃。不然你要说要烤到肉又很揪细又很好吃的话，那个肉尽量都不能切得太厚。切得太厚，你不懂得控制火候哈，哇，不是太深就是过老。所以那个要。这也要经验啦，
要经验，不像美国人他们那个常年经年累月都在后院烤肉。
美国人真的很会烤那种牛排，那个真我真服了他了。
OK， 所以我们可能要多练习这个。
台湾没有吃那么大块肉的文化了，台湾吃肉文化是什么？蒙古烤肉，
蒙古烤肉
那也是烤肉的一种啊，
那也是烤肉。
你也可以在家里做蒙古烤肉啊。还有成吉思汗呢，
在家里怎么做蒙古烤肉？等一下告诉我们。
当然可以啊。
我是文案达人唐崇达。网络时代，文案撰写太重要了。无论是品牌宣传或个人社群沟通，都需要用到文案撰写技巧。参加中广培训广告创意文案写作，一定收获满满。下一个文案达人就是你。
我是舞台剧演员，也是中广培训班的戏剧老师梅若颖。每一期的培训班总是充满了惊喜与欢笑，看到同学们认真收获满满的样子，我真的非常开心。
我是廖燕婷，一成不变的生活真是让我烦死了。本来只是抱着好玩的心来上中广培训营，竟然让我学到了专业。中广培训营全年开班，有热门的声音表演班、广告文案写作班与录音工程班。想上有趣的课程，请先上中广网站 或打电话02-2500-5566查询。
来来来，看过了，看过了。
秋冬新品也有换季大拍卖，
是哪间百货公司啊？
是可乐旅游国内旅游秋冬特卖会，不用等旅展，国内行程最高可享第四人免费，指定饭店订房再送500元家乐福礼券，热门日期限量秒杀，快上网搜寻可乐旅游。
李天铎大师来了，上班族小资女也到了，他们都在海洋都心。跟着微秀捷运购物大街，开始成家，天天圆梦，一同迎接买得起的好房子。
在海洋都心，别说不可能。海洋都心 Part 2 2625-8880。
原来风，原来风。
中华厨艺学院
哦，今天宝师傅在这里，所以最后还说我们在家里可以做蒙古烤肉。家里怎么做蒙古烤肉？你需要一个很大的这个平台啊，
因为你只要做一人份，那个，对不对？你只要有柳宗理的铸铁锅，
嗯，
或者是 La Croce 的那个铸铁锅，
嗯， La Croce，嗯，
大概35公分还是30公分那种直径的就可以了，嗯，啊，你烧热了以后就可以烤了。啊，你就是你自己要调一个主厨寿司，
嗯，
因为你不可能像我们去吃蒙古烤肉，因为我民国65年的时候，嗯，我在做川菜的时候，
嗯，
我就做过一家，它是川菜跟蒙古烤肉混在一起，嗯，哎，我就看，哎，我民国蒙古烤肉是这样准备，
嗯，
他们就要做什么姜水啦，
嗯，
酒啦，
对，
还有一个他们特制的酱油啦，
对。
还有什么鱼露、虾油啦，
嗯，
辣油啦，
嗯，
啊，辣椒末，
嗯，
什么蒜末，各式各样的番茄，什么很多，
嗯，
啊，你就要自己去调一个那个，
嗯，
啊，你就是反正，你只要最简单的，
嗯，
你一份烤肉，对不对？嗯，你用大概2种肉、
嗯，
比如说梅花肉加牛的肥牛，
嗯哼，
牛小排好了，
嗯，
各100克，就是200克，
嗯，
对不对，
嗯？
都切片切好了，
嗯，
你就买那个有没有？我们吃那火锅肉片，
对，
啊，你弄几样你喜欢的蔬菜。我觉得吃蒙古烤肉最适合的高丽菜，
uh-huh.
洋葱，
uh-huh.
番茄，
uh-huh.
香菜，蒜苗，
uh-huh.
辣椒，
uh-huh.
啊，你比如说番茄，你就切个5-6片，
uh-huh.
啊，高丽菜捏一捏，大概一个小饭碗放上去，
uh-huh.
有没有？
Uh-huh.
啊，香菜咔嚓剁个一匙下去，
uh-huh.
蒜末啪2粒，拍下去，
uh-huh.
辣椒末可能切个。一个 teaspoon 一点点，
嗯，
啊，啊，切好了，啊，你喜欢那个蒜苗，你就蒜苗切几片，摆上去，蒜白跟蒜叶都放几片，啊，高丽菜什么都弄好了，番茄片什么弄好了以后，你就比如说一匙酱油，一匙米酒，啊，姜汁，你就姜拍一拍，跟水抓一抓，
嗯，
姜汁放个半，
嗯哼，
那个1/3匙进去，
嗯，
啊，放一点点糖，就是大概1颗花生米那么多的糖，
嗯哼。
啊，那个酱油上调一调啊，你喜欢吃，比如说你要一点虾油的鲜味，
嗯，
就买现成那个有整瓶的虾油，
嗯，
放一茶匙进去，
对，
柠檬汁滴一点，
嗯，
这样搅一搅，就淋上去，
嗯，
啊，当然还有很多可以放的，我们是讲最简易的，
嗯，
啊，你可以弄点香油，这样搅一搅就，
嗯，
就淋上去，
嗯，
淋上去了，你那锅是烧热的，
嗯，
加点油把它润锅一下，
嗯。
很热的时候，你先把肉片啪下去，
嗯，
你就用那个筷子也好，什么药，在锅里面炒炒炒，嗯，炒到它肉缩起来的那些所有的料一起下去，
嗯，
再炒，用最巨热的火，因为你铸铁锅一烧它就很热的，
嗯，
所以你只要炒一人份，
嗯，
这样一炒就可以很快的把那
个。那就是蒙古烤肉，但是我因为那个蒙古烤肉，
这个就是蒙古烤肉，
但它是一个平的，它是个平台，然后看到它那个大筷子，它不是用炒的，它是在那边翻的，
它是这样。筷子有没有？
对，
这样啪就平了嘛。
对，
它平铺以后，所有的那个接触面都接触到它那个炉。
对
呀，
啊，但是我们
那个
我们锅子旁边都有锅边，你没办法这样
平。啊，你就是用筷子有没有把它打平？
嗯。
啊，那下面很香了以后再把它打平，
okay，
啊，就炒到炒匀。那这是仿蒙古烤肉。
好了，所以各位天气不好，在家里还是可以跟成吉思汗一样。
哦，这不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锅是一个帽子的锅子。
哦，OK， 不就是成吉思汗蒙古烤肉嘛，对不对？
哦，不是， 那个蒙古烤肉跟成吉思汗不一样，成吉思汗算是在韩国的那个就算成吉思汗，或者日本北海道有个成吉思汗锅，
他、哦、
真的就
是
以前成吉思汗的那个战那个打战那个帽子，
那个帽子对不对？
成吉思汗。
Okay,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宝师傅中华厨艺圈给我们这么多烤肉的灵感，大家继续烤下去，谢谢，
谢谢。
然后呢，这个宝师傅说要听，我问他烧菜的时候在听什么，他说他听那个叫古典乐交响乐，因为不是爱乐电台，所以没办法那个古典乐。但是呢，这个我们宝师傅说加州套房也可以。好啦，因为今天讲了烤肉讲烤肉讲半天，那个加州的人都是很爱烤肉的，所以我们大家继续烤下去。感谢宝师傅，
谢
谢。
Stab it with their stealing eyes, but they just can't.